和我一样的人称为我们，和我不一样的人称为他者，他者就是所谓的怪物。
为什么一个家庭里的男孩他就一定要去同化成父亲呢？
在自己身上和这个社会的标准里面求一个交集，所以才会很痛苦，
从这种悲伤里面笑出来。
仙境在那一刻有一个杂志了，
隧道的两端，一边是成年人设立规则的世界，另外一边就是这两个小孩自己主宰的这个幻想的世界。
你选择长大成为普通的接受这个世界所有丑恶沉重的大人的话，你就无法返回那个世界。
当每个人去假装这一切都是和平的时候，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改变。
真相的展现它是非常多元的，每个行为在不同的事件中，每一个因在不同的因果链中，它是可以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意义的。
一旦跟随了某个人的视角，我们就带上了他的情绪去观看其他人。
可以怪物投票的话，我肯定先会投他了。好，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是一个懒惰的电台。
我们一点都不懒惰，我们只是没有实现财务自由。
好，我们是一个勤奋的电台，新的一年才开始18天，我们已经开始筹备一期新节目了。好，
对，没错，
就是这样。
我是能猫。
我是九，
我是猴猴。
哎，我们是为什么要开始看这部四肢愈合的怪物来着？
应该是我，应该是我。
来说说你给我们安利的契机吧。
我的话就是一直有在关注这个作品嘛，因为最开始他官宣的时候就是各种强强联手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蛮想知道说，坂本龙一在里面到底写了一首怎么样的曲子去形容所谓的 monster。当然我对他的故事也没有了解。然后刚开始电影节前瞻一波评论的时候，我也没有看任何的东西，所以就是空白的期待着他，
盲盒，
然后等到
开盲盒状态，
对对对，就迫不及待的先看了。是因为很想知道说，最后里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三个人碰撞的这样一个融合的功效。然后看完以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蛮 shock 的，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值得观看的作品，所以把它安利给了大家，让大家在也很好奇说，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内心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
我们开头先讲一下这个剧透预警吧，就是这个电影是一个你如果还没有看，最好就先不要听这一期节目，因为它
对又很容易被剧透，
是的，
所以肯定会是会要剧透。
如果被剧透的话，体验会下降20%，起码60%吧。
哦的惨剧。
是的，我从在接到小懒安利之前，我就已经在 B 站一不小心被那种剪辑给剧透了一点点。但是呢，我就本着不行，我一定要自己去用我自己的眼睛去品鉴，我就飞快的关掉了，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始了我的观影之旅。怎么说呢，这是一场像过山车一般的旅途。用三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我看第一段是恐怖谷效应，第二段拳头硬了，第三段真相终于串起来了。在毫不剧透的情况下告诉你们，我的整个观影体验就是这样。来，你们也说一说吧，在不剧透的情况下，你们来表述一下你们看的心情。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之所以当时很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记得欧欧非常喜欢《银河铁道之夜》。然后我看完的时候的第一感受就是，哇，这不就是《银河铁道之夜》吗？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当最后的暴雨来袭的时候，就然后最后的他们的那种一个美梦碎掉的感觉，就跟那个乔凡尼听到说那个什么康叫康佩。什么？
我搜一下那个名字。
要不要讲一下《银河铁道之夜》是一个什么故事？就大概
《银河铁道之夜》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两个小男孩，其实他们的处境跟这故事当中的小男孩有点像，就是跟主流的一些社会和价值保持的一种疏离的感觉吧，然后有自己畅想的世界。《银河铁道之夜》就是他们幻想当中自己经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幻梦的这样一个。就是想象中的旅程，然后这个乔凡尼非常的就在这个旅程达到一个顶点，大家都觉得这个奇幻的感觉达到顶峰的时候，乔凡尼是怎么样一下说，就是他好像突然醒过来嘛？
我记得好像当时这样，他们坐上那个银河列车，从头开始讲吧，就是乔凡尼他是一个那种在学校里会经常被霸凌的小男孩。 同学们都欺负他，然后他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朋友就是班里面最正直善良的，叫康贝瑞拉。然后呢，他有一天晚上是去帮病重的妈妈买牛奶，然后他在原野当中看到了一座车站，还是有看到了一辆火车，然后他登了上去，那就是银河号，银河列车吧，银河列车。然后他遇到了这个康贝瑞拉，他们两个行驶在银河上面，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奇异的小站，看到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风景。然后他逐渐意识到，这是一趟载着已经死去的人，载着亡者的那种一趟列车，他们是要去往南十字星车站嘛，然后在那里获得神的祝福，然后就上天堂。然后他在疑惑为什么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在车站上，然后那个康贝瑞拉告诉他说他也要走了。然后他就好像突然如梦初醒一样，发现这个车上的其他人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已经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他得知他的这位朋友在这天晚上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已经死去了。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悲伤很悲伤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当时最 shock 的场景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很美特别美的时候，突然因为它是有一个第三者转述的嘛，就类似于大家围在河边一圈说啊，知道吗，什么什么康贝瑞拉掉了河里淹死了，什么类似这种感觉，就真的是一个天打雷劈五雷轰顶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我会觉得跟这个也很像，因为你会觉得这些孩子已经似乎处理好了这个问题，父母就是母亲和老师也 get 到了这个真相，一切都要好的时候，可能他们遭受了肉体上的毁灭，这个毁灭，这个打击才是最致命的，就这种感觉，
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小懒说因为觉得很像银河铁道之夜，所以安利给欧欧。
是的，但欧欧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你知道吗？
哦，因为我跟你说，是我说我觉得很像一个你喜欢的作品，然后欧看就看看说嗯什么作品的，咱也感受不到。
欧欧以为是那个，是像那个听说同岛要退步，对，我就是感觉
他的手法挺像的。其实他们也是有共同之处的。
是的，但是
那个我也没有看过。
那个那我不会剧透的，今天不会剧透你。不要担心，
我们可以在后面有个地方，
后面会稍微讲一下，但是不会剧透，你放心嘛。那部你一定要看哦。
那部就是各种叠满，你可以看到各种现在主流的日本最新的小，就最中流砥柱的小花小生以前的样子，以及这个原著是那个朝井辽嘛。
啊，这部
我立刻打开我的豆瓣。
就是那种他们原来在这里打酱油，然后现在都已经是各个剧里面能够扛一番二番的这种。
哦，
其实我有往那方面去想，我有想到银河铁道之夜，但是又我感觉这个故事要比那个更黑暗，黑暗好多啊。我的解读好黑暗啊，对不起各位。
这样的吗？
是的，我的解读非常的就是靠怪物这个题去理解，
或者说是可能因为那个时代它的很多问题有怎么讲，我们已经接受说那个时代的诸多问题无法解决，不论是在日本还是说是当时世界的各它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到我们现在的世界一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发展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核心主角所面对的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互相怎么讲伤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会感到更加绝望和黑暗。
其实我就是在想这个，因为我们印象中银河铁道之夜是一个非常纯美的童话嘛，这两个小男孩他们都没有这种应该说前科嘛，不能说前科，应该说他们没有展现出来他们有任何比较暗黑的想法，或者说有对任何人做出一些可能不利的事情。但是在这部里面呢，其实我去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有去往他个人内心里这个阴暗的这一面有去考虑，就是他这个故事里面相互为互文的这么两个角色，就是他还有校长。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有一种对照组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面凑在一起吹打。
对呀，所以他们会有那么一段，那个我们就记到后面再讲吧。你们说说你们的想法吧，因为我是要来拆你们的台的。
啊，这样的吗？
是啊，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纯美的故事，我就要告诉你们这是个很黑暗的故事。
好可怕。我看的话好像一方面是因为就是之前小懒跟欧欧说就是这个很不错嘛，然后加上我朋友之前有专门来问过我，而且加上我对柿子玉和这个人本身就挺感兴趣的。 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好像就是没有说，就在这几段视角的转换里面没有说特别震惊的地方，因为可能在那个麦野和他妈妈早知就是在车上聊到他妈妈说希望你拥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有一个普通的家庭就很好，那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后面就有一点存疑吧，然后再加上就是妈妈去学校的这一段故事都整个就给人一种很违和很假的感觉，好像就是会有一个预设说这个视角可能是会去反转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后面到讲到那个老师的地方的时候，宝丽老师那一段特别像那个之前的一个电影叫《狩猎》，再加上我当时想起说百元玉儿她之前写过一个剧叫做《女人》嘛，里面的那个爸爸也是因为就是在电车上被人误会是那个电车痴汉，然后就是不小心去世了这样一个事情，到最后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还蛮感动的，就不是那种说非常纯爱或者怎么样的感动，而是一种就是看《逝之愈合》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总是会有一种就是鼻酸的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我是会这样。
嗯，我在这里强行插入一下，就是之前看了那个张律的《白塔之光》，
嗯，
它里面也有也设定就是新百青演的那个角色跟他的父亲田壮壮演的，他的父亲之所以小时候没有在一起，就是他父亲被他妈赶出家门，就是也是因为他爸好像在电车上被指认说做了这种那个就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或者说是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这种设定，
而且我感觉这种故事总是会有男性作家写出来这个设定，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是重启人生里面也有类似的吗？就是那个老师差点被诬陷。
是，
哎，真的
也是老师，就是说他的一些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奇特独特，就是火火他都能够精准的当做一个预言家一样预测到后面的。
我也没有说完全预测到，我中间是会有一点心境起伏，就是包括说安藤英他回到家，就是他听说他儿子可能是一个霸凌者，然后回到家对他小孩说那些话，会让我觉得他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可以培养出反社会人格小孩的妈妈，对他们的那个评判的感觉会不停的翻转吧，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确实哦，像你说的那个第一段，你感觉特别的，那几个老师跟安藤英演的妈妈道歉的那一段，真的就是我说的恐怖谷效应，其实就是来自于这里。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像正常的人类，就没有办法正常沟通的，像是那种道歉机器。
我觉得他们很像就寄生兽刚刚变成人，还对人类不是
正在学习人类的语言。
听说在这个时候要道歉了，那我就非常快的道歉。如果你不接受，我可能马上那个头就直接从
身上。好恐怖！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安藤英被一圈头围住的那个画面，我真的是难以忘怀。那个时候我还跟小懒发消息，我说这些老师在干什么。当时我就，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
哎，没有，我们当时不是我发给你，然后你说你慢慢看你就知道了。
哦，
真的，那个地方就是能感受到安藤英他的就是那种愤怒，还有那种自己好像一直置身事外，但是别人都已经把你安排好了，就是那种被耍了的感觉。
确实，
嗯，然后到了第二段也是很愤怒啊，那种愤怒是，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愤怒，就是第一段里面还显得非常诡异的那位宝丽老师到了第二段完全是受害者的形象，就是完全都
是
被学校这边推出来，然后这个面前这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所有东西赖到自己头上，然后自己的女朋友也跑了，自己还门口被人扔猪脑，工作也丢了，就整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心情就是，哎，你们这些人你们良心不会痛吗？然后到第三段，就是相当于是同一个时间线嘛，他们都是从一场火灾这样一个镜头开始，每个人在那个时刻在做什么，他都是从同一个时间轴的同一个点进发的，然后在那一个场景下，这个人也就宝丽老师这个人和他的女友正在天桥上目睹了这个场景，而我们的小男主麦野君他是在家里看着他几个同学的直播，然后看到了那个场景，他们就是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
隔岸观
隔岸观火。就是在那个时刻你感受到了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他们并没有共享他们的心境，到那一刻我可能意识到前面的那些视角其实都是比较片面的视角，就是我们一旦跟随了某个人的视角，我们就带上了他的情绪去观看其他人，就是他这个拍摄的手法上面，还有到别人台词的这些选择，还有 机位选择，这些演员的这些调度什么的，其实都是为了精准表现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情绪在那一刻跟那个视角的那个提供者能够达到一种同步。就是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就是被成功的骗过去了，被成功的操控了的那种感觉，
被成功带入。
是的，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觉得会让你就是有一点幻视为了恩那种感觉？
嗯，对，也有一点，
就是有火，然后又有一种大家说什么
都好像很对，
是真的，对，又是很好像很对这种感觉。
是的，
哎，其实这个电影里好像不止三段，因为后面还有一段很短暂的是那个校长的视角，那个地方我也觉得特别神奇。
有一点点有插入的，就是校长去见他的。替他顶罪的那位替他顶罪的那位是他丈夫吧，应该。
还有在那个桥上，就是他看到那个新川跑过，然后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点火枪掉在地上，他捡起来还给他的那个地方。我感觉
这样说来，其实吹奏部也算是他的视角吧。其实
吹奏部
也可能是
像欧欧说的，就是
双方的那个视角。我觉得是那两
个、就是、共通的瞬间，很短暂的瞬间。
哎，吹奏部那里的话，我感觉是，就是因为其实校长这个线是比较插在比较后面，在这个第三段里面，他有一种在跟麦野君的这个视角交织的那样的感觉。然后在那个点，他们两个人终于相遇了，然后他们两个像是那种共同忏悔一样，就是心有灵犀的做出了那样一番忏悔、
祷告、
告解吧，算是告解，
告解
对
告解，
算是告解。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吹奏那个乐器，嗯。所以之前我才会觉得他们两个是那种对照组，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形象吧，然后把另外一个无辜的人推上去自己能够得以隐身的那样一个状态。像校长的话，之前在前面的剧情里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孙女是被车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他的孙女，然后呢事实上入狱的呢是校长的丈夫，但是呢大家都在传闻说其实是校长开车把自己的孙女给撞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传闻，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入狱，然后还是天天正常出现在学校里，每天带着那种不悲不喜的表情。
你们会觉得真的是校长撞死
的？我觉得他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了。
哦，
就是说
我也是觉得，但是我又有一点点不确定。
我觉得他其实各个角度都已经在暗示了，包括他那段跟麦野君的这段告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在那里互相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说他也撒谎了。
嗯，对，他说他也撒谎。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麦野呢，是就是他当时跟老师的那个实情，其实并不是说老师在霸凌他或者对他动手了怎么样，是当时老师为了劝阻他在后面暴走嘛，然后他就一不小心的，可能是老师在劝当中然后碰到了他，他也没有想过要去加害老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整个舆论风向就开始变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哎，这个老师是在对学生动手了吧，对他那个事情体罚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发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风向都是朝着自己的，是去否定这个老师的，他没有说去解释这个事情，他没有说为这个老师站出来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当时是我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做出了那个举动，老师只是来阻止我。他就任由这一切这样发展了，也任由自己的妈妈去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个真实，然后去推动了这一切。他其实心里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又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的话，他最大的秘密就要公之于众了。
嗯，
然后在那个时刻呢，两个不能说出秘密的人聚到了一起，然后一起吹响了乐器，然后发出了那种怪物一般的哀鸣的那种声音，
而且关键是还对外部世界的房子外面的人产生了联动。
对，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联动。就当时那个保利老师因为被这个麦野君还有麦野君的妈妈相当于一同指认是这样一个体罚学生的老师之后呢，外界的这个风向就开始谴责他了，有记者找到他门上说什么好像就是为了采访他吧，但是呢他也不是正常的采访，他一旦报道出来他就是把这个老师写得非常污名化的一个状态，说什么他用的是那个标题是老师说学生是猪脑吧，好像对他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这是麦野君对他妈妈的一面之词，就是一句小孩子说出来的话，
而且原本是那个新川的爸爸。
对，而且这个
对
啊，这个这句话其实是有出处的，又不是他，你不能乱引用啊，拜托。
然后后面还有人就在他的那个门把手上
对，给他挂在他门把手上挂了猪脑，相当于泼红油漆嘛，在人家门口，就是相当于到了这个地步以后，保利老师已经是失去了工作，然后声名扫地，而且已经自己的女朋友也离开了自己。那时候他已经走上绝路了吧，相当于他到学校里只是想，他想知道真相，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就变成这样了，他被学校摁着头去做一些道歉，但他不知道自己在道什么歉。他去追求真相的那个时候，他想到有个小姑娘曾经告诉过他，就是麦野君他怎么样来着，杀掉了一只小猫，但其实这也不是真的，这是小姑娘想象出来的，也可能是。然后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理由之后，他就觉得哎，说不定能为自己翻供。结果这个时候小姑娘又翻脸不认人，说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说过。
他看上去就更加暴躁的在逼迫一个女
他那个时候他最后一丝救命稻草也崩塌了，然后他就跑上了天台准备一跃而下的那个时候，他听到了那个他们的乐器的声音，然后剧情好像在那边就停止了吧。但是我想他那时候可能是突然清醒了，然后就不再决定咨询短见了。就是这种两个时空的就这种反复演绎吧，然后就有一种互相终于嵌在了一起，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的那种感觉，就所谓的共识性。就是世界上万事万物也许他们隔得相隔的比较远，他们当事人也就没有察觉到，但是他们冥冥之中就联系了起来，然后相互施加了影响。
哇，
就有这么一种玄妙的感觉吧。
这个好像那个往复书简里的那个桥段。
嗯，是这样的。你们感觉呢？
我觉得吹奏部之所以让我想到同道，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大家都是棋盘上的棋子的感觉。
嗯，
就彼此无法望见，但是大家都在走动，然后同时对整个棋局产生影响，互相能听到这种感觉。沙盘感。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在说什么？
这感觉有点像之前，就我之前看完不是也说那个半圆月那个往复书简，就第一篇那个初恋，他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河流都是互相连通的，我流进你，你流进我，但是可能你不一定能感受到。然后就是那个故事讲的好像就是一个女生，她看出来班上有一个男生正在被霸凌，就是被老师带头霸凌，然后她就先主动去跟这个男生去讲话，就写信给他。后来这个男他们两个都长大成人以后，这个男生才告诉他说，其实那天他是想要拿着一个锤子就是去把那个老师的头打爆，但是就是但是就因为这个女生写信给他，所以他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感觉这个女生做了一个动作，然后产生了一个涟漪效应嘛，就有这种
是的
感觉。这种好像也蛮多的，就是临门一脚那种东西的。
对，就是你无意之间拯救了一些东西，或者你无意之间摧毁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可能不一定当下会知道。
而且一般他们总是要放置一段时间，让这个事情
发
酵，
对，
之后对，这就这件事对我的意义越来越重了的时候，我夸叽再告诉你，但在我手里叠叠叠一张叠起来，我朝你扔过去的时候显得更加有分量。如果跟你说哎，我刚刚差点要怎么怎么，你让我听，就感觉没有这个分量。
所以感觉这个电影里好像对我来说没有坏人，就是感觉只有悲伤和无可奈何的人，这种感觉。
这倒是确实，虽然他们可能会有说对于他们来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自洽，感到痛苦，就是暗黑的那一面，我们也许会往那个方面去解读吧。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本质上都是无能为力的，就那种状态下没有办法去批判他们，就觉得
我觉得就是
可以去同情他们，共情他们。
就是这部里没有那种十足的那种霸凌者，就他不是那种薅你头发怎么你的那种霸凌者，只是推波助澜的霸凌者，就是学校里面
是。
然后中村狮童那个父亲，觉得他也没有直观的暴力形象。
有
哦，他把那个新川拉到房间里那个地方看起来挺恐怖的，
而且那个新川身上有淤痕。
哦，是的，是
他爸爸。
那我觉得他是最坏的。
他是最坏的，没错。他是一个老婆跑了，然后还对自己的儿子把这一切不满发泄在自己儿子身上的人。
我就觉得比较奇妙的一个点是，就是像你说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但每个人的信息量也都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呢，根据自己有限的信息量，以为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然后就在强加因果。然后我们在每个视角打开的时候，都觉得啊，好有道理。其实这个思维的逻辑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 真相的展现它是非常多元的，每个行为在不同的事件中，就每一个因在不同的因果链中，它是可以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意义的。我觉得这点非常妙，所以我看的时候就其实整个人是处在一个完全被牵着走的状态，就是他说什么我就哦嗯对对对是这样啊，
我也差不多
非常配合的一个观众受众。然后关于老师这个部分，我当时其实看完以后我自己回想，我觉得蛮奇妙的一个点是在于我发现我看的时候完全不会带入主角这两个孩子，也不会带入安藤英这个母亲、啊、我看的时候其实让我最有共鸣的角色是老师这个角色。
老师
啊，为什么
好心疼他啊。
一个人在职场或者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啊、你位置被剥离或者你被误解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挺像有些黑镜里的那种恐怖故事，就是最开始你只是崩坏一点点，但他连锁的反应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失去了
就整个系统爆炸。
对整个系统爆炸，你失去了社会性的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可怕的点在于，我想了一下，如果我置身其中，我也未必会真的反抗说诶我又没有做错，为什么要这样，我就是不道歉怎么样。你可能也会一步步的被这个系统逼迫着走入这样一个剧情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想起来会觉得挺震撼。
是的，就是我在盘整个剧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只有保利老师受伤的事件。真的就是他。
然后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小猫的事情嘛，我觉得那个点还有一个很妙的点，就是那个小麦跟新川他们应该是一起看那个新川跟他说那个小猫死了，姑且不论那个小猫是怎么死的、当时这个那个不是那个女生跟老师报告说那边有只死猫，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嘛，就比较恶意的猜测。然后与此同时，他那个女生跟老师一起到往后面走的这件事被安藤英看见了，所以他其实有一个连锁的反应。
哦、对
其实
再加上之前有人说他是去那个 Ghost Bar 的那个人吗？就是说那个保利老师会去那个
会和女招待、酒吧女招待来往。
对，
所以那一刻你对这个老师的指控又多了，就是你此情此景你就突然爆炸、啊，那个。一些肮脏的形容词就冒了出来。对，
而且这个事情他保利老师其实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因为他不知道安藤英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画面。这个才是最
安藤英有拿这个事情来说是吗？
没有，但是就是他当时看的时候他是看到了，但是保利老师不知道他看到了。
就是你的信息都在你的脑中杂烩，你得出来的结论大家彼此之间互相误解。
是的，我们是被强行开启了上帝视角，所以才知道的。
那个第一段就安藤英，我后来二刷才看到，安藤英不是回家以后，他和麦野在看那个电视剧嘛，都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然后上面就有那个台词说：“一般会这么简单被骗吗？我们通过电视机看，所以才会知道。”就是感觉是一个
哦，对，
感觉是一个暗示性的东西。
是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通过电视看，你如果是身处其中的话，可能也是很容易被
对。
而且其中还有那种偶然的巧合，就比如我当时看到那个安藤英出门的时候，他正在剪橡皮；进门的时候，他又在剪橡皮。明明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看上去就觉得非常恐怖。
对，那里真的很恐怖。
我不知道是
我还以为那里是故意停。
那里是不是故意停？
我不知道是故意停，但是反正
好像
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故意吧。
好像
啊，我以为他真的有停了这么久。
好像我看那个有人解释，就是说在剧本上设定的就是他因为在想事情，所以就停了那么久。他当时陷入了巨大的那种自我怀疑和那种动摇之中，然后就这样定住了。就当时这个行动是为了表现他的就是那种心境的那种整个头脑都已经开始不稳定的那种状态。
那其实也蛮吓人。
就蛮吓人的那个地方，所以在那里我就很能共情安藤英，我说这孩子怎么了，这孩子是被谁伤成这样。但就是一旦安藤英的那趴结束之后，我马上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恐怖了，这个家长是怎么回事，太奇怪了，这个视角变化也太快了吧。就总体这样整个看下来，还是觉得保利老师真的太惨了好吗。他这个人其实他是在这部剧里面这部作品里面被推选为怪物的那个人吧，就是大家都最后
明面上
的怪物，就大家都已经认为他已经是个怪物了。他其实他这个人从他和饰演他女朋友的高田中西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就这位老师的爱好非常奇怪。他是给各种出版物上面那些字什么挑刺了，然后写信去给出版社投诉什么的。 啊，最离谱的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吧？他看到报纸上对自己那个污蔑那个文章，他要忍不住圈出来那个错别字。这个人
都还笑得很开心。
这个人设真的贯彻到底了好吗？就是他这个人可能在日本社会上来说也是那种比较就奇异的一个人了。他不太去管这个社会的规范，不太会去说容忍别人的错误。他真的就是一个直来直往这种愣头青样的这种出头鸟。
包括他给他女朋友求婚的时候也是在就是很随便的求了婚嘛、
啊、对，
然后高田充希就说有人会在这种地方求婚吗？不是都要在那种什么灯光很好的夜景下面求婚？然后他就会说那个都是灯光营造出来的效应，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就是
对这两个人其实真的很不对盘了、就是就他其实已经就从他的爱好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是那种比较不能接受别人的含糊其辞，也不能接受就是说一个问题这样搁置不定的状态，他一定要刨根问底的这样一个人。
嗯，
就是在日本社会这样的人应该是一方面比较少见嘛，二可能真的就是会被针对的那种人，
比较容易折损
是枪打出头鸟嘛。他相当于最后是被家长被学校甚至是这个小孩这三个方面都推举出来的这样一个怪物了。就怎么说呢，就像你之前说提到有一部叫狩猎对吧、
嗯、
我想到
这个我没有看，我只是知道大概是什么样。
我就觉得这也太像一场狩猎了，就是大家都在狩猎怪物，然后这是一场狩猎怪物的游戏、
哦、
那么牺牲品就是这位宝莉老师。我当时也想到就这是有点像猎巫的那种感觉。
嗯嗯
嗯，
他是猎巫感这个形容挺好的，就是我觉得猎巫感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第一他的音是虚构的嘛，第二点就是他一旦开始就是多米诺骨牌你无法结束了。
嗯，
是的，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最后在他可能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只要道歉就没事，结果越道歉这个事情越捅越大，最后变成那样当众道歉，最后变成报社去写这样的文章去攻击他，最后变成自己一无所有，就是根本没想到就是从那么最开始觉得自己觉得是一件无所谓的这样一个事情一步一步就无法挽回。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只有宝莉老师受伤的事件的。
但我觉得还其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角度，就是他受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大多数吧。
嗯，
就是他就是当然这对人的要求很高嘛，就是我们会可能会说哦，他不是那种心灵捕手的人，能够真正捕捉到他们心灵当中最微妙的部分。但是就是他因为他的平庸被选做了接受恶意的这样一个对象，
就是他不够聪明很敏锐，不够及时发现这其中的。但我感觉他们这些成年人好像也没有说真的去问小孩说为什么吧，就是那个宝莉老师他是有去追着麦野去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麦野不是就一直沉默然后也没有说话嘛，然后宝莉老师就自顾自的说啊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就感觉他们好像没有真的去跟就没有真的去跟对方在对话，也没有去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包括安藤英饰演那个妈妈也是，就是她之前已经听说她小孩是霸凌者，然后回到家发现就是那个打点火枪，但她也没有问她小孩到底是不是，也没有说你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点火枪在你的包里，然后就直接说啊是这样啊，就是会有想要发泄的时候。我就感觉这里也太可怕了，
真的
她已经先入为主，而且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小孩就可以是这样的，
对，
然后就还给他找理由，我觉得好恐怖。
是啊，就是除了宝莉老师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然后非常平静的就为这个现实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就这样过去了。
嗯，确实，
就会感觉日本人就是自说自话的把话给说完了，然后会感觉对于里面的很多人来说，问题有没有真正解决？没有问题，没有。不是很要紧，我们大家都顺利的度过下一秒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你刚刚说宝莉老师他不够敏捷或者是不够敏锐然后才会被选中，我倒是觉得可能是他真的不懂这个日本社会这样一种替别人把这一切圆过去的这样一种规范，他要去把这一切戳破，要去把面前的这些纠正，而且自己去出面去纠正了这件事情，让他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你们还记得校长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
哦，那个我好想问，
对，我很想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跟这个事情有关系，就是这也其实也是个对照组，就是。校长在那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安藤英他也在超市买东西。这个时候安藤英看到超市里几个疯狂吵闹奔跑的熊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推倒了很多东西。经过那个校长背后的时候，校长偷偷的伸出了一只脚把那小姑娘绊倒了。 那小姑娘绊倒之后，他们的妈妈就冲过来就开始骂这小孩说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个孩子乱跑乱叫的。但是那个校长他没有人关注到这个校长做了什么，小孩也不知道，只有安藤樱在边上目睹了这些，我们也从而得知了这一切嘛。他这个处理方式他就很神奇，他并不自己出面，他给一个小孩给这个小孩制造了一个挫折吧，一个小小的挫折。但这个挫折引发了一个结果，就是他摔倒在地上，这个小孩的直接关系人就会过来教育他，而不是他自己出面去教育小孩。
就是他让小孩变成那个明面上被骂的人。
对，他又成功的阻止了这个小孩，又没有出面，又没有跟家长直接对线，然后又达到了他的目的，就是没有这个小孩在超市里乱跑的情况了。这可能是日本社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吧，我想就是偷偷的把这个事情把矛盾转移给他们自己内部可以解决的人，然后自己隐身。
啊，所以他真的有做这个事情？
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
我当时就很迷惑，我在想这是不是为了讲说就是每个人的视角里就是那个人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校长是真的能做出这样事情的人的
啊，这样
啊，对啊，这个校长，你们也还记得他在跟安藤樱的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安藤樱就是发现了自己孩子不对劲，到学校里去质问老师的时候，他还排演过，他自己的和孙女的那个照片要放在哪个角度才能让让安藤樱就是清楚的看到，这样子他就可以从中施加压力给那个安藤樱，就是说我是一个刚刚失去孙女的人，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他就这样暗中的去调整这个周围的这些条件，然后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但他自己一言不发，他只是把这一切又归还给你，把这个球又扔回你那里，让你选择。所以我在想，这个校长是一个，他是做得出这种事情的人的。
所以他其实是那种就知道世界上有先入为主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利用了这个事情去处理一些他不想正面面对的。
有一种操控整个局面的感觉吧。那宝莉老师呢？他在看到孩子这样这个闹腾，在他眼里可能是闹腾的，就发出一些这个什么，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举动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出面去制止，而不是说用一些什么别的手段去化解这一切。我在想可能就是，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正常的老师不应该就这样要去处理的吗？但是在这个故事他就因为这样处理了之后，然后这个畸形的社会就这样子把他推上了枪口，就可能他这个在这个故事里这一点有被放大吧。
我觉得还有听欧欧刚才这么讲，会觉得说假设这个世界是泾渭分明的，就是左边是最普通普通人，就是各种老师，右边是另就是被我们认为主角的人，比方说这小麦和新川老师，其实他打破了这个边界，就他超限了，所以他枪打出头鸟，他被就是有点半瓶子水晃荡的感觉吧。他超限了，去关心他们，但他又没有办法真正懂他，所以他被惩罚了。
有一点这样吧，因为其他人都在努力一种表面上的和平嘛，但是他要去质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就比如他们在那个厕所玩闹那个镜头，普通老师看到可能就比方说那个其中那个经常打圆场那个老师看到可能就嗨，这孩子又玩闹了，而他就会咯噔一下，但是又只是咯噔一下，所以就
我感觉他也没有去问，就这里也很奇怪。就其实，
他也先入为主觉得那个，麦野是霸凌者了吧？他就也就不去确认了嘛。
对，因为之前那个叫什么新川，他的鞋不是不见了吗？然后他就陪着新川在教室里面找鞋，但是他先去翻那个麦野的抽屉，
对，是的，
就感觉这个人吧。他也意识到问题了，但是他也没有正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他理解方向完全错了呀。
对，他肯定很多时候都感觉哪里不对，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有很多预兆在他身边发生了，包括麦野在路上摔倒了，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厕所的事件，那他完全可以去抓住一个小孩就问啊，说怎么回事，是不是，然后他也没问。
可能也比较就是先入为主的那样判断之后，然后就
但是换句话说，他去问其他的小孩，其他小孩说的也未必是真的。
其他小孩还有说他看到那个什么麦野跟猫玩，把猫杀掉了，就是这些小孩他们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相信。
我当时会想说，这点是不是其实就是小孩的他那个价值体系和成年人的价值体系之间是有错位的？就是我们就是成年人觉得的大事，他们会觉得没有 那么大，或者不他不知道这件事是能在整个社会体系当中引起多大的震荡。
嗯，他可能意识不到这
些，所以有的时候还小孩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残忍，因为他们
这个后
对这个世界的威力不太了解。
这个、
嗯，
还有刚才说到田中裕子就是扮演的校长，我会在想说，其实就是校长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吗？就是假设这个事发生在他家庭这个悲剧上演之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因为我的感觉会觉得他目前整个人处在一种心死的状态，就是一种有点像地震后的那种感觉，就是地震海啸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人弥漫着
麻木不仁的样子，是吗？
你有没有觉得他眼睛是完全黑的？我觉得好恐怖。
啊，对，田中裕子真的好厉害哦！就
他演出了一种 超级可怕的，
对，他就像那种日本人偶一样，就有的时候
就像那种鬼故事。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想起来都要起鸡皮疙瘩的那种。
那个时候他就是他发现安藤樱看到自己以后，对他笑了一下，哇，那个笑太绝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
田中裕子之前演的大多数都是那种比较慈善的。
哦，他演过慈禧，我的天哪。
也不能说慈善吧，就是很其实就是早年、早年演晨间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单面的那种
比较可爱
正派的那种角色。因为我像我妈妈他们这辈人就是特别是我妈妈都知道很了解他。
是不是那个阿信、啊、
对，就因为阿信、
啊对啊、
当时太火了，收视率爆高，而且国内也就是也有在转播嘛。就是太厉害了、嗯、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跟中国就是文化界联络比较多的这样、
嗯、
这个有人物他、
啊、
他身上的
他演过那个吧那个什么苍穹之矛的那个慈禧
对其实那个我最开始看还是因为想看那个张博就是他在里面演光绪、
嗯
然后其实慈禧这个角色他在里面演就是本身这个角色也很复杂他演的也很复杂就是还蛮厉害的、
嗯、
然后包括张律后来之前演的那个拍的那个倪妮和张鲁演的那个漫长告白里面也有他就我觉得他是那种时而可以很慈祥、
嗯、
哦然后后来佐藤健有演一部戏也是那种就是艺术片比较艺术片的那种里面也有他要不就是极善人要不就是极恶人或者就是复杂人都能处理得非常好、
嗯、我看的好多都是他演一个人的妈妈、
啊、
就是家里蹲的人的妈妈或者怎么样
是的
我觉得他就是不挑啦他就是有早年有颜又有演技现在又有演技又有地位就是任性我想干嘛你要把你把本子交给我我有兴趣我就来给你演一演咯感觉
而且他演的真的很好
就我看完整部电影我觉得最大的谜就是这个校长其实就其他人对我来说好像都还可以就是这个校长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的那个最后一个镜头就给我一种这个人已经死了的感觉、
嗯、
他有在忏悔但是我的忏悔又为什么要跟你来分享呢你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呢也许一场雨都比你更有资格来审判我这种感觉
最后是什么样我看一下、
就是、
他好像是站在雨里面然后远远
在一个湍急的河流旁边
在河边对
对对对
他不会接下来下一个镜头就是但他肯定
不
会拍出来
我觉得他不会死了
对他应该不会死
我觉得他会选择最痛苦的活下去的这种方式来
但是还是会笑着
或者怎么样
保持他的微笑然后这样活下去
我本来一直特别疑惑在超市就把小女孩卡摔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看来是真的发生了、
啊、就我个人倾向是他真的发生就是和他的整个行为逻辑都还挺一致的、
哦、我本来以为是用来说明就是安藤樱对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偏见所以他眼里看到这个人就是故意去办这个小女孩这样一讲就是这种、
嗯、也有这个可能
这种多重视角感觉就会有那种选择性遗忘或者选择性
失明
你的意思就是可能说他那时候说哎呦我的腰老腰好酸呐、啊，我伸伸腿啪嚓之类的就是这样是吧
对啊我可能会以为就他只是一个偶然性的那个
但是田中裕子那张复杂的脸、
嗯、
让他的
你就觉得这应该不是偶然而是不是故意的不是不小心的是故意的
可怕
的要不要再说说安藤樱演的妈妈你们怎么感觉我记得刚刚火火说觉得这是一位可以培养出反社会人格的儿子的母亲
就一开始你会觉得他好像很放松但是后面会觉得这个人就这个妈妈的这种放松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放松
对对对
是想要展现给小孩看放松就是之前讲到说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因为他们家是单亲家庭嘛 就我们作为观众可能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也不会说用别的眼光啊或者怎么样去看他，但是我感觉安藤樱扮演的这个妈妈其实内心是有这种紧张感在的，但是他又想要让小孩感受不到这种紧张感，反而就搞得整个家庭氛围更紧张。所以麦野就会对那个新川说，感觉妈妈就是一直挺担心我的，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妈妈，然后麦野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小孩，但他们两个之间又互相假装若无其事，就这个家庭氛围就是这种感觉，
大家互相演呢。
嗯，
哎，真的就一开始他不是对着那个着火那个地方还大喊加油，我就感觉这个妈妈是不是一个脱线的人、
哦、
就特别积极阳光。
对，
就
那你怎么说，其实是一个，我可能是个切黑啊。
对啊，就其实他可能是一个想要把整个家庭氛围控制在自己觉得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妈妈呢。就一开始
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也非常可以理解嘛、嗯、就你处在那样一个情境下、嗯、就很不容易，能粉饰已经是一种了不起了。
是的，他已经尽力了呢。但是那个、嗯、也其实也正因为他这种尽力吧，我觉得可能麦也真的他也很痛苦。如果他的妈妈是一个那种蛮不讲理的，天天像那个新川的爸爸一样只会做一些讨厌的事情然后骂人，或许他自己还能够去讨厌这个妈妈。但是这位妈妈一直在表现出来一种我一定会尽力的倾听你，然后这个麦也又知道这是假的。其实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红线、嗯、各种各样的雷区，就是这位妈妈一旦听到他真实想法之后，后果不堪设想了。这样他，我感觉他是从哪一点来知道这件事情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他自己的父亲的死亡并不是说一个的所谓的真正的意外，而是他父亲是和情妇一起遭遇意外丧生的、
嗯、
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他妈妈一直在假装这个父亲是一个很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儿子，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然后离开了我们的家，但是他一直爱着我们哟，这样一种假象。他也知道他妈妈为此做的这个努力，就因为这一点、
嗯、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跟那个太宰治的最后的那个就是有那个太宰治有生小孩的那个太田静子，就是咸阳的女主角的状态非常就也会有相似之处吧。就是那个太田静子，就她女儿后来写了一部传记，里面就讲她妈妈丧后会有一些割裂，就是有的时候说她说太宰是一个恶魔，然后但有的时候就说她是一个神圣的人，一个神明。然后就是本来可要是我们碰到这种事，肯定就你爸这个人不行，他在外面那我们忘了他，重新开始新生活吧。但他妈妈他当时说他技术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转述说，就是爸爸在外面跟一个女士一起落水死了，所以你要注意走在外面的时候要小心哦，不要。
我的天哪，
也发生这样，就是完全其实蛮撕裂的。一个想要去获取自洽，但是其实内心当中知道自己背叛的一种挺奇怪的感觉。
你说板垣是不是从这个太宰这个事情上得到了灵感？多少有一点吧，有点相似啊，就是这种感觉。就其实他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妈妈，她真的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然后未来也能够组建一个正常的家庭。然后他就是希望这一切能够在他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内，他能够去把这一切控制的很完美，这个状态他能够保持的很好，所以他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就是时时刻刻都紧绷着，哪怕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做出了不合理的举动，他也要一定要把这一切合理化，他要去编一个理由，他比如说什么哎呀我的孩子应该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也能够去接受，哪怕这个现实是非常残酷的。
嗯，可能也跟就是他平时认识的这个就是他的小孩和这个小孩在社就是在学校，然后老师给这个小孩就保利老师给这个小孩的评价是很割裂的，因为他后面不是跟保利老师说我这个小孩就他就是连做梦梦到去关心的人去世他都会哭着醒过来，就那他怎么可能会去霸凌别人？我觉得他可能也有这种割裂感。
其实麦也是还是挺他本性并不坏，他是个挺温柔的一个孩子。
嗯，
但我觉得他就是太拧巴了，他左右拉扯，哪方其实他都想要，但他又不可能兼得，就他在这种撕扯、这种割裂的这个过程中，他就逐渐就走向了那样一个。
之前我在前公司不是有做育儿相关的嘛，然后会有涉及到一些单亲家庭或者怎么样，我们当时都会讲说，单亲这个事情 和你怎么去处理单亲这个事情是两件事。然后单亲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但你怎么去处理单亲家庭这个状况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你这种焦虑会比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不在场还要糟糕。就这个电影里安藤英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东西，就是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这种偏见内化到了他的心里，然后他想要去纠正这个偏见，反而去就最后却反而就是自我验证了这个偏见，就是一个永劫循环就挺惨。
是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然后他就要加倍去付出。
对，还有
然后要把这个印象扭转过来啊！你说
还有包括他就会要求，就是他就跟小孩就给他的丈夫过生日，然后让小孩说你在爸爸的牌位面前跟爸爸说心里话，就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之前看那个步履不停，就是步履不停里面也是世之愈合拍的一个电影嘛，就是里面也有一个就是父亲很早就去世的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学校班里一起养的一只兔子死掉了，女同学就说我们一起给这个兔子写信，然后这个小孩就当着全班人的面笑了。然后这个事情是通过步履不停里的男主就是这个小孩的继父来转述出来的。当时男主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笑，然后这个小孩说给死掉的兔子写信，那这个信写出来是给谁看。然后就让我想起说怪物里面就是那个安藤英让麦野在他爸爸的牌位面前说话，也是有一种你让小孩就在爸爸的牌位面前说话，那也是想要让他把这个话说给谁听，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呢，就这种感觉。就他们通过一种非常曲径通幽的方式去交流，但最后并没有真的交流到。但是安藤英其实我有感觉说他在这个电影里会携带着之前就是在重启人生里面大家的那种印象，然后就是导致他身上那种轻松或者大大咧咧的感觉就已经先入为主了，就会有一点影响到观影的那种对他的这个态度。
嗯，最开始的话是有那种往那个轻松阳光的这个方向去塑造的，然后逐渐逐渐才能够看出来真相是什么。而且好像也有网友评论了，说当这个麦野君问妈妈说人重生了会变成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就会想到大食蚁兽，真的就是上一部的剧我们还没从里面跳出来。
嗯，我会感觉说其实就是重启人生里的安藤英，就是他是一个又轻又重的人，因为你经历过了足够多，你的心思越来越重，你才会很轻的去就举重若轻的去处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表明了他其实在怪物里他这种演绎方式，他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交流对象。
嗯，
他依然裹带就是带着自己的巨大的生命，就更为深厚复杂的生命经验在俯视这个孩子，就这种感觉。所以也可能是他交流失败的原因。我会觉得说亲子交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比方说从小麦的角度，他不知道他说出这个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不敢说。但是就是你也完全能理解这种情况，就是交流在日常当中他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就真正深度的触及内核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大家才会讲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只有当比方说危急时刻啊，这个小孩会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他的存在本身是足够重要的，我们才会去思考那些让动摇他内核的纠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但
会感觉日常交流的一种无力感吧，
但是
日常亲子交流家庭交流之间的一种无力感。
其实在育儿的一些理论里面，就是小孩特别是他们这个小学阶段的小孩，就是看上去漫不经心提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很对他们来说是关系重大。就在电影里小臭其实经常会问他妈一些那种有看上去很奇怪的问题，就突然问说人如果就是有装了猪脑会不会是还是人，还有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就其实这个阶段的小孩就是会问这样的问题，然后他们是会一直在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家长没有 get 到，没有感受到这里面的重要性，然后他们会把它当成日常的一个闲聊的一个小话题就处理掉了。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是要好好坐下来，就是跟小孩去聊的。
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处在一个万物尚未归位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还在放很多东西，然后你早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了，你知道他无关痛痒，但对他来说，这是我目前生活的主轴，是我最大的困扰的点，
重大命，
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我好难受。但是你带着你自己先有的这个知识，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个点，但他可能也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对他来说，理解这件事物本身就都已经足够复杂了，更不要说去理解你个大人的心态了。就是大家就在鸡同鸭讲，
真的是
这样的。
那个时候不是这个麦野他很害怕吗？他就要去做 CT 的时候，他真的很害怕自己会照出来一个猪脑的样子。
对，但他妈妈完全没有 get 到的感觉。
对，他真的没有发现，他真的不知道。
后来他会有说什么？你没有问题，就这样跟他说吗？
对，他当时就很震惊，说我真的没有问题吗？对，在那个年纪的小孩还没有学过生物什么的吧，可能他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认知就建立在大人给他们或多或少就是生活当中透露的一些信息上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没有说真的到大人这么完善，他们也就没有那么放松嘛，就那一刻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跟这个世界定义的不一样，我是不是一个怪异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难道我是怪物吗？他们就会有这种存在性的这样一个困扰。那大人当然不会，大人肯定会说人怎么可能装猪脑，装猪脑不就死了吗？至今医学上还没有突破这种困难，怎么可能就让你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还神不知鬼不觉的。但是小孩子的话，他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大人说什么他们真的就信什么了。在这个五年级这个年纪，你说他是小孩吧，他又不是很小了，他不是七八岁那种懵懵懂懂的那种状态了，他已经开始对大人社会的规则已经产生了一些，开始将那些规则内化到自己身上来了，已经开始把那些规则跟自己的这些特质进行比对，然后开始建立自己的这样一种存在，去找到就是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样子。
感觉世界上很多规则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待选择的，就是他们可以选一个规则，但是他们还没有下定决心。
我想到这个点，就是就像你说的，他们还没有选规则，所以他们可以惧怕这个，也可以惧怕那个，可以惧怕任何事。但如果你选了一个规则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所惧怕的东西都很相似，成年人焦虑的东西都很相似，你再也不会出现我是不是长了个猪脑这种焦虑，因为你会去焦虑更千篇一律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我之前不是提到说，不在场的爸爸和在场的妈妈谁对他影响更深？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整个过程中安藤樱是有想要把他爸爸树立为一个榜样，就包括说从隧道里面把他接出来以后，他耳朵受伤了，然后他安藤樱会说，你爸爸可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什么身上带着复杂的骨折的伤口，回到家都会若无其事的说我回来了。然后还有说，就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我是二刷的时候看到，说他爸爸是很喜欢马嘛，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幻视到芭比？就是那种他爸爸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很有男子气概的爸爸。
啊、对对对对。
但是呢，麦也是知道他爸爸是什么样的人的，
嗯，
就这里面又变成了一个双重标准，麦也是在这个双重标准里面来回穿梭，那他到底是要成为他爸爸那样的人还是不成为呢？他妈妈也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正面沟通过他爸爸出轨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大人没有意识到小孩在面临了什么样的折磨，但是小孩就是每天都在这个里面穿梭，就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有一次不是做梦哭了，然后梦到说我梦到爸爸了，爸爸想对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哦，这个也真的是。
对，
哦、
然后我就想说他爱你什么，就是帮父亲传话表白。我就在想说，其实，在你刚才所说的母亲一直以来这种灌输下，他内里当中下意识就会去同化，就将自己同化为父亲嘛，去对标这个父亲。
嗯、
但是像你说的，父亲所代表的是一个具有非常刻板或者非常标识性的男子气概的一个东西、
嗯、
为什么一个家庭里的男孩他就一定要去同化成父亲呢？
对啊，是啊，
对、
嗯、
为什么家里空缺了一个空缺了一个男性以后，母亲就想要拔苗助长，让这个男孩去尽快填补这个位置呢？就这些又都是谁来规定的？
是的
是的。然后包括像宝莉老师当时其实也有和新川和麦野两个人说什么 你们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和好啊。还有说什么、你可是男孩子啊，你那个要怎么怎么的，
在做那个
课间的一直在强调这个
叠马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
就是叠罗汉一样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强化这一点。你们要意识到你们自己是男生，你们作为男生要承担自己的某种社会形象，你们要去以什么样的标准塑造自己才是正确的。反正就除了自己的妈妈之外，就外部的这个世界也在不同程度上在施加这个压力给这两个孩子。
那天欧欧不是有说这两个小孩设定在五年级嘛，就这个年龄、然后那天就突然想到，刚才大家有讲到说这个小孩他是介于一个长大成人和那个儿童童年结束的中间态嘛，既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因为他作为小孩他的童年达到了终点，是一个小孩的完全体，但他又没有开始青春期，没有开始迈向成年。
对，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跨学科的东西，我觉得是有儿童发展心理学相关学科背景的人来聊会更好，但是好像就一直没有人写。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三个意象特别儿童发展心理学，有一本书叫《孩子的宇宙》，然后里面有提到三个东西，一个就是孩子内心是会有通道的，我觉得电影里面的那个隧道其实是向往的，就象征的就是通往这个漫野或者说心川内心的通道，大人你要发现这个通道你才可能理解这个小孩的内心或者灵魂，这是一个意象。然后另外一个意象就是漫野和心川经常就是短暂性的离家出走去一个秘密基地，这个秘密基地就是这个通道连接的另外一个那个就是火车所代表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小孩经常挂在嘴边的那种问题，还有他们竟然挂在嘴边的死亡，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会出现的这个东西。和损熊这个孩子的宇宙里面会有讲到说他们有自己的秘密花园，然后进入这个花园就需要通过这个隧道，就是他们走的这个隧道其实就是这个通道。但是呢，为什么说安藤英饰演的这个妈妈没有去理解到他的小孩，就是因为他每一次去，他去了这个隧道两次，第一次他没有走到头，他就已经就是找到他小孩了，就退回来了。第二次去这个隧道已经被台风天给毁坏了嘛，火车基地也已经破败掉了，就相当于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走完这条通道，没有真的理解过他的小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这个通道在他小孩眼里是一个就是去往一个很好的世界的一个必经之途，但是对于安藤英来说这个地方一直非常恐怖，非常漆黑，非常可怕。隧道的两端它连接的就是一边是成年人设立规则的世界，另外一边就是这两个小孩自己主宰的这个幻想的世界。在你可以在那个《纳尼亚传奇》里面，这个通道其实是那个衣柜嘛，然后千与千寻里面是那个也是一个隧道嘛，但是这个通道的意义在于就是他们必须是要回来的，所以《纳尼亚传奇》里面那两个小孩就波利才会说，在我们去往其他世界冒险之前，我要确定我们能够回到原来的世界，我才会去冒险。然后等他确定了他可以拿着一个戒指回到原来的世界以后，他就说那现在让我们开始冒险吧，无论就跳进任何一个水塘都可以。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回到了这个电影里面，因为这个隧道只有他们两个走通过，也就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互相能够理解对方，大人是不能理解的。成年人的所代表的那一端的就此端的世界，就现实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充满非常痛苦的生命体验的。要么就是眼睁睁看着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校被别人霸凌，自己什么都不做，要么就是谁都没有理解自己。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条标准是可以能够让自己去嵌套进去的，但是在隧道的另一端就是火车所代表的那个秘密基地的世界，他们非常快乐呀，他们可以去自己设立规则，然后拥有自己的仪式感，拥有自己的食物，就是那个蜂蜜面包蜂蜜吐司。在秘密基地的时候他们是完全解放的，然后只有在那里他们是快乐的。但是孩子的宇宙这本书里面说，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彼端的世界，人是会毁灭的。这个就是又回到了电影的那个结尾，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到此端的世界，通道的起点是他们所处的现实，但是日常的这个现实世界没有给到他们一个返回的动力，他们没有在这边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接纳的存在，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沉溺在那一边，就是沉溺在火车世界那一边，就沉溺在他们可以设立规则的那一边。包括柿子玉和其实他拍的很多电影都是那种很沉默寡言的五年级或者六年级心思很重的那种小孩嘛，就是他们其实也是那种没有打开通道的小孩。 海街日记里面的林是一个，然后步履不停里面的那个纯实也是一个，然后奇迹里面的哥哥也是一个，这些小孩都是心事很重，但是他们身边会有一个成年人会愿意为了靠近他们去努力去打开这个通道，但是在怪物里面我是没有看到这个努力的，是这种感觉。第二个就是说火车是孩子的秘密基地，这本书里面有讲说小孩短暂性的离家出走，或者小孩离家出走有时候的动机是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家庭，就是为自己去建立一个家庭，那就是我感觉火车这个家庭可能就是他们，就是麦野和新川自己建立的一个通过紧密的关系结成的一个集团，然后是对他原有家庭关系的一个弥补吧，这是由他和伊里共同组成的一个东西。至于他们的场所并不是家庭，不是安藤英的妈妈，也不是麦野的爸爸，也不是学校的老师，是他们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东西，只有他们这个共享的秘密可以确认他们之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小孩和死亡，就是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之前，小孩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个完善的，就作为小孩我是一个完善的小孩，但是我很快就要成人，就很快就要迈向成人社会，很快这种完善很快就要被打破了，他会感觉到一种濒死的体验。我觉得这三个点都非常的嵌套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这个年龄会设定在这个年纪吧。
嗯，我讲得好好，
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自己看过好多好多东西。对，包括刚才你说纳尼亚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小孩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他经历了很多东西可能很快乐，也最后可能会告诫他说你是否要留在这，如果你留在这里你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变形，一种像一个怪物的变形，一种新的什么的诞生，你可以一直在这里，但你就回不去了。那你也可以说回去以后你可能就平顺的长成了一个正常人。我之前看到那个，就是我之前还蛮喜欢石村深月的有一个作品叫《镜之孤城》，他讲的就是一个幻想中的幻，他有被改编成那个，就是有被动画化。他讲的就是一个幻想中的世界救赎了，也不能讲幻想，就是有一些超现实的一个世界救赎了很多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法上学，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被霸凌也好，融入不了他人也好，无法上学的孩子。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如果你要选择回归世界的话，你可能就是你选择长大成为普通的接受这个世界所有丑恶沉重的大人的话，你就无法返回那个世界。就像彼得潘里那个温迪，他有一个女儿，然后他有一天彼得潘又来了，但带他女儿走了，温迪想要跟彼得潘搭话的时候，他其实有点调皮也有点残忍，跟他说哎呀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你飞不起来了我们走咯这种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也代表了你选择逃避，这个逃避是没有任何褒贬义的，或者说你选择接受所有的痛苦，承受这一切，成为一个大人。然后你刚才说讲到那个小孩都喜欢列车嘛，然后我就想到说会感觉他们两个处在那个时空当中的时候，那个时空的流速，时间的流速是不太一样的，
哦，
是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然后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窗边小豆豆嘛，黑柳彻子，他就讲说他在其他学校都待不惯，去那个八学园第一眼就被吸引的感觉是因为八学园的那个小林，就这个是小林宗作老师吧，还是什么小林老师，把他们那个校园那个学校那个教室放在一辆废旧的小巴士车上的，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奇特的场域吧，一种旅行的感觉，或者是
就是那种非日常的感觉。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火车，哎，现在要讲一下我小时候，就是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们城里那个是可以看到火车线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短暂的灵魂跟着火车一起飘走的那样一种心理。
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轨道尽头是什么这个疑问。
哦，
嗯，
哎，这样你说那个他们那个我天才女友里不也有我要走到轨道尽头吗？通到彼方。是不是就是一种远行，
就是他们会有两个世界，就是一边就是那个叫什么现实世界，或者说技术性的世界，就是成人的规则，然后你在这个规则里面你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比如说你考试能考多少分，这是一个世界，然后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就是一个幻想世界嘛，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真的有很多，
真的
太多了，儿童文学就是。
对，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要不就是平静的长大回忆这一切，要不就是谁死了。
但是我不太想接受这套东西，是因为我不太想就是相信他们最后毁灭了。怪物的这个电影的结尾，
其实我看到的消息是，导演他们，向观众透露的是，他们认为这两个小男孩是活下去了。他们这样子非常阳光的这样一画面是一种祝福。但说实话，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他们是不是走上天国了？但这种一般这种表现，难道不都是那种就是天国的幻梦吗？那种死前回光返照，或者说那种想象当中的美好，就像卖火柴小女孩看到的那种画面一样。
真的好多，这种真的好多。
对呀，但我们还
是有小孩才能想象出这些事，成年人只是痛苦的死了。小孩在死前还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的
啊，这样讲好过分。
还是相信着他们活下去了吧。他们应该活下去了，毕竟他们都说我们没有必要重生成什么呀。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终于不再执着于我重生以后会变成什么，而是说我还要以我现在这样身份活下去，那么他们应该还是活着的吧。
或者说什么我堕入无间地狱也 OK， 如果地狱长这样的话，那我堕入无间地狱也可以，我可以不重生。
哦，这是个孩子会说出来的话吗？天哪，我还是觉得这
还有刚才火火讲到这一个点当中，我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讲不够善良的猜测吧。我就会在想，你说他们都已经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像可能你在荒岛玩过家家，你都已经到了荒岛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就是我就会觉得，我会在想说他们之间当迸发出的那些相互接近的灵感和火花是在那一刻真实的东西，还是说在你下意识当中你们又有了一些角色分工，你们又忍不住的在模拟外部世界，
开始扮演
从而把
自己规则里的分工。这个
对，就先进在那一刻有一个杂质了，或者说是他们俩当时有点闹掰了，就是因为先进在那一刻有一个杂质了。然后他们之后最后又好了，先进又重归，只有你我能打开的门了，是因为我们平等的坐在驾驶席上说出发。我们没有想要再去模仿外部世界角色分工角色设置的那种想法。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部电影被很多人欣赏的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其实被我这种说法给否定掉了。
这就回到我，如果是麦野和新川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说情感，你们觉得他这样处理，或者说如果是你来处理会怎么处理吗？
我们就是在看第三段的时候其实会被他们美好的部分打动嘛，但其实没有办法否认，就是新川和麦野，其实新川一直是那种无论别人怎么去对待他，他就自己躺倒任命运碾压的那样一种状态。然后他只要别人走他就自己拍拍土站起来当做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就那种特别明朗的，用过于明朗的笑容去掩饰这一切的那种状态。也有可能麦野其实是知道这一点，他在外部世界的这些行动里，他其实只有他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们才会像真正的朋友一样互相打打闹闹啊，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是一旦有他人的眼光在场那一刻，他就会立即远离这位朋友，甚至还会为了不被别人起哄去打这位朋友，去好像还破坏了他的作品，好像还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或许也在说的好像有点太过分，他或许也在利用新川这种绝对不会生气绝对不会表现出痛苦的这样一种状态。
天哪，
然后他所以他在外部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做，只要他们回到内部世界还能是和平的一体，
就有点那种就是有那种你就大家都想做正常人，你既然已经放弃做正常人了，
那你不要阻止我，
那就让你成为我到外部世界去做正常人的投名状吧。
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天哪，这样讲好可怕哦。
这样一讲就是我所说的特别暗黑的部分，他又享受着同类的这样一种相互抚慰的这样一种快乐，然后他一旦到了外面之后，他又要去装作是比他更强的这样一个人，他又要装作我们两个并不是同类了。
换言之就是说，为什么人类变成了一个只要有群体就会拉帮结派，想要孤立人其他人才能存在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怎么会就变成了这样。
可能大家都很懦弱，
错的是 Konosigai 不是瓦达西，也不能怪我吧。
我看的时候会觉得麦也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这样想的确挺可怕的。
就是如果往比较往那个方面去想的话，就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纯粹。 就他们一方面也是这种会有这种快乐的共鸣的感觉，然后一旦有外部世界的规则侵入进来的时候，他们又会轻易的麦野也会轻易的推开星川，
或者说是他只会选择比自己更弱的人，就是跟他只会选择比他在那个社会结构里外部群体结构里更弱势的人。
嗯，因为
在这样在双方的关系当中，起码我还是强势的一个，
是安全的。
这里有没有什么隐喻啊？好恐怖、哦！我想到一些很恐怖的隐喻，比如说什么我们在家里是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但是在外面你要保证我的威风这种东西。
嗯，
因为星川一直好像是被指代为更加有女性特质的那一方嘛，
对吗？所以就会觉得怎么又落入了这个。
对，哪怕是同样的性别，还是会有这种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这样一种互相压迫的这样一种状态。
对，然后我会觉得《银河铁道之夜》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在他那个里面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对，他们两个模糊了性别。
这样说来，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当你畅想两个，就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看两个主角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明明不是这么想，就是因为我们是 feminist 或者什么，但我们忍不住会把戏份更多的主角的那一方变成更有男性气质的一个审美对象。
嗯，
就比如我刚才跟你说，我说那个乔凡尼和那个康佩内拉，我不觉得他们俩是有男女之分，就是
对对，没有这种指代。
但我还是忍不住把戏份更多的这个角色，活到最后的这个角色当中，觉得他这个主角会觉得他更加有男性气质。其实他们都男孩，但是会觉得在水中死去的应该是一个凄美的女性角色，就是这些气质的东西好像已定型
了。大家已经被灌输了这套那个东西。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我不会就是让他们往这个方向走。其实他们可以作为各自在班上格格不入，或者说边缘人的角色，然后互相
各立山头，三足鼎立，
互相有一些共鸣的点就可以了，就是没有必要但这样讲出去会被人骂呀，我就现在就很担心这个放。
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们提出这个，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有谁在提这个问题，但是这部片子真的有好好的，就怎么说呢，他有回答这个问题吗？他有回答，但他做出来这个回答真的是你们想要的回答吗？
我感觉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他们两个是一个同类这样的关系，然后同类就是互相发现对方，然后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治愈。但是就是这个同类的这种关系，要不要就是把它具象化为表成的这个同性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
对，
就如果是我会选择停留在同类的这个底层上面，然后这样可以衍生出更多就是有意思的操作。就感觉反而现在这个处理方式缩窄了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共鸣感。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这样子吧。
对，会有这种感觉。
有一点仿佛是拿着外部世界的规则又去强加给一遍，就是我们的观众对他们的强加的感觉。
火猴刚才说那个他们各立山头的时候，脑海中出现那个印象，就是类似可以教室里很喧闹，他们两个在走过，人群突然安静，霸凌仿佛要起势，那他们两个之间可能互相传这个东西，比如互相扔了一个东西，然后类似于相视一笑这种感觉，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存在的一个空间，一个达成了。在这个场域里，我觉得之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能在外部世界达到这样一个场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星川已经对外部世界的认可去美了。
对，
他已经免疫了，他根本就不怕。
但是主角没有免疫，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具有男性气质一个原因，就是他渴望群体的认可。
对，
麦野是
这样的，麦野还在这里摇摆着。我觉得
星川的内核是已经稳固和成型的，麦野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动荡和混沌不安的一个状态。
其实星川很强大，我觉得他能够去包容这一切，不是因为他真的怎么样，他也不是说真的习惯了这一切，他身上那种女性那种力量的感觉，就是女性特质的力量，他能够去从这种悲伤里面笑出来。他能够把这一切都抚平掉，他并不是说屈服于你们了，我并没有被打倒，那一刻我其实是我原谅了你们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他在精神或者心灵上是很超前的，是那种早熟的状态，就是他有时候对其他同龄的同学什么的，会有一种就是大人看小孩的那种感觉。
对对，很悲悯的那种感觉吧。你们这群傻子，我就陪你们演一演吧。
我觉得或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对于那个凑来说，家庭当中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学校当中也有压力，这两者在互相的 battle， 我在两个环境当中都有感受到压力。但对新川来说，学校算什么呀，那个小房间那个房子才是家，有所在的那个房子才是我真正的噩梦空间，在学校里就是小儿科好吗？
对啊，
学校是我的舒适区，这种感觉。
是啊，我在学校里两个地域哪一个稍微好一点，那当然是学校稍微好一点。他的爸爸不是更加的不可理喻，而且简直到了已经到了有点像魔鬼的地步。
还有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变得强大，也是在怎么讲，就是你得在地狱里被练过，你才能变强大。你只要有一些人看不到的
更深的东西，
自我舔舐伤口的一些独处的空间呢。
重生是不是一种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极端否定，是一种自我消灭吧？
嗯，自我否灭，自我否定又有一点希望，
就是想要刷新一切然后再来，因为重生嘛，它有个重。他这必然有这样一个改变的这样一个期望。
换句话说，就可能重生之还有爱吧。就是如果我真的不 care 到你一定程度，我也不会去烧你整天流连的场所嘛。
嗯，
还有一个期待。
天哪，
还有一些羁绊存在。
那他们想转世，其实就是他们还是想要活着，但是不想以现在的形态活着。或者不想以现在的状态活着，
下辈子我再好好过那种感觉，有这么一部日剧。但是
主旨完全在讲奇怪的事。或者说是他们想要重生，他们想，还是说导演逼着他们重生，就是导演无法讲述一个所有人类幼崽都不想活着的世界。还是说导演在借这个故事逼迫社会的重生，因为毁灭，因为存在的本质就是你得存在。
这样一想，
你可以涅槃，但你不能真正的坍缩，或者是被黑洞吸走。
但是感觉四之愈合这个人本身也不是特别残忍的人吧，是吧？
他还是
他对小朋友是很温柔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你能拍出那种东西，各种东西来，就证明你的内心不是一个真正傻乐呵的人。
对，内心是清醒的，是的，但是就看
你怎么处理，但是选择相信希望，
怎么可以处理这个清醒。
这样说来，就是想问问吼吼，因为对他的整个作品
没有，其实啊，你先说。
对，我就想说，因为我会觉得他一方面有一种被板垣夺舍了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又能在他跟他自己以往的作品当中看到一些相勾连的部分。然后因为我看他的作品比较少嘛，就是我想问你说，比方说
我还想问你，因为我看的也很少，其实
大家来列一列都
看
过什么。
比较多的
不是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我本来因为
是我写的，我写是因为我不知道，不是因为我想回答。
想说的，
哎，
不，因为三
位两位两位
好多
我
都，我
们来这样子，我们报一下我们看了哪几部吧，然后到时候分开讲。
或者就问我换成那个问题，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部？这样就可以知道。
就是他的作品里，我比较那小偷家族，其他的看的都是一些的，我只看了好像小家庭，
我也是
日常切片重建以后，大家又能继续走下去，步履不停 whatever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在想说，想问你说，比方说什么奇迹啊，或者是奇迹，他会讲小孩的嘛？他是不是有一些其中有些主题勾连？还有就是那个你之前不是看了第三度幕的嫌疑人吗？还是也讲了一个、
那个也是
一
个视角的问题，
一个视角的，对，是否有一些勾连。还有就是会觉得里面的这两个角色有点让人想到无人知晓的柳乐幽弥、就是矢之愈合是否有对这种少年形象的一种偏爱，就是想让问你这种东西这方面，因为我这些都相对比较空白。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因为那个第三度嫌疑人我看完其实已经忘记了，然后奇迹的我想一下怎么讲，真的好难讲，因为我其实喜欢的也不是这几部，我喜欢的也是他偏向家庭的那几个系列。
哎，第三度嫌疑人我好像记得，我以前也看过。
你来讲一下。
我感觉他其实拍这种悬疑元素的作品很少，就是第三度嫌疑人当时大家都说这个柿之玉和导演是不是要转型啦，我们终于要从家庭片进军悬疑那个悬疑片啦、
嗯、
但是又有人说这不是他翻车大作，他的那个豆瓣评分还挺低的，就是在他起码都是八开头，就平均数肯定是八以上，在那里面只有一个凄惨的 7.0。
嗯，
就是就这个翻车程度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翻车了，但我个人认为那部没有那么坏，就是我当时看了以后印象还挺深刻的。嗯，
你
先讲的大概的
吗？对
对，我大概记得剧情，就当时讲的是一位律师，是那个啊福山，诶是叫福山雅治吗，反正就是一位律师为了一个罪犯翻案，于是开始梳理这个案件的细节，但是他
比较
一次次去重构那个犯罪的那个现场，他去想象这个现场的时候，他始终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人。然后在这一次次那个重构当中呢，这位罪犯又不停的在那边翻供，他每次提出一些新的线索，让这个故事每次都会走向不同的一个情况。
嗯，
故事到了最后他其实也没给出解释，但是我们倾向于可能凶手不是这位，而是某位少女，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类似于就嫌疑人 X 的现身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他没有给出解释。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猜测柿之玉和是不是他并不热衷于真的就是拍一个推理片，他不热衷于告诉你们真相，明明白白的就像东野圭吾一样把那个故事的那个什么真正的剧情最后一秒钟唰的一下甩给大家，他是想通过这一次次的这个对同一段剧情那种反复演绎吧，然后随着这个罪犯的供词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推翻，他去让观众去选择他们相信的真相，然后去怎么说呢，去好像当时是有这样一个观点说这个犯罪是一种容器，
犯罪
是他想
什么
是一个容器，哎算了，那个我也不太记得，
犯罪是一个容器是吗？
对，容器。
哦，我看我的
是一个你去投注解释的容器吧，可能是这样子。
我看到2018年的我在豆瓣上面记下的笔记是嫌疑人变成了承载想象的空空如也的容器。
对，就是你观众你要去自己做出你的解答，你把你的想象投进去，它本身是一个空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它跟怪物的给我的这种感觉挺像的。
对，所以我说觉得他们其实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呢。但是呢，内部的话比较语言不详吧，然后就结束了。其实有好多被悬疑剧情吸引来的人都觉得就
很神奇，
是诈骗，是诈骗。怪物这部也可能是因为百元来了，他也可能为了防止像上次那样子被观众说诈骗，这次感觉虽然还是点到为止啊，但是他尽可能的在各个角度就是明示明里暗里都在这里暗示这个事情的真相了。大家反正也比较给面子了，这次终于看懂，然后评分就比之前高很多。但是他这种对同一个事情的同一段剧情的这种反复演绎，然后去不断的去增加里面的信息量的这样一个手法，还有就是他这个偏向悬疑的这样一个导入，反正我觉得都是有这种相似的东西吧。他可能是想好好的打个翻身仗，不过也成功了。这部确实在口碑上肯定是要比之前那部要成功很多了。
我在想说他的那些家庭片一般是平静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他的有一些高口碑的但是其实也比较硬的问题，是你就比方说无人知晓，或者是小偷家族，或者是这部，他是使用一种看似平静的暴力解决了一种问题，但是你讲的那种可能是比较直给的暴力去解决的问题，看上去大家对于那些他在里面注入了平静元素的作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当他正儿八经开始直给的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相对没有那么符合大家的预期。然后我会在想，如果黑暗的想一下，是不是他对自己说，当我压抑而平静的创作了几部以后，我就要搞一部那个什么的，抒发自己内心当中真实黑暗的东西，排排毒，奖励自己。
那我觉得第三部嫌疑人还挺温和的。
包括你应该有看过他的散文作品吧？
我看了好多，天哪！我想好喜欢看他那个。
柿之玉和的吗？
柿之玉和有出好多书。
我之前有看他那个拍电影，就是因为小懒写了这个什么序列的这个，我就还有去翻呢。就是刚才讲说他拍两种类型的电影，他不是那种说特别说我要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那种 导演，或者说
确实是，
或者说剧作家。他因为他这里讲说他不想固化自己嘛，就是说你要看准时机去更换自己的那种，不要陷入自我模仿，感觉他是有一点这种意识在的。
但是你在气质上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突然有点摔碗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本来之前的故事是大家这碗饭那个年夜饭饭大家还是会吃下去的，尽管过程中有一些如鲠在喉的什么东西，但最后结尾肯定是啊，饭吃完了，我出门一看啊，新年的烟花放起来，电视的饺子
大家一起包饺子。
现在他突然说这碗饭我不想吃，就是对你一个作者来说，你本来是稳稳的幸福，就是你知道结尾会 OK 和解，但你现在变坐过山车了，因为他有可能下一秒就摔完了。
但观众会不会，如果你天天拍老三样，但观众会说你天天拍一些糖水片，像那个
小金就可以啊。小金就可以啊。
是不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把做错归咎于时代吧，反正都是时代的错。
感觉他在创作上是有两种身份，一种就是职业作者的身份，就比如说像奇迹还是什么的，是人家给了他一个主题去创作，就是
我得做项目，
对，就是
命题作文。
会有讲说我考虑的就是要怎么把这个鱼搞得好吃一点，然后怎么样就是又保持这个鱼的味道，但是又能够让客人就是满足他们的食欲，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电影可能是这样拍出来的，另外一些电影就是他，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那个比海更深嘛，是就是他说是纯粹就是为了自己去写，包括步履不停也是，就是融合了他自己很多的那种个人的一些成长，或者说跟家庭有关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有两种东西存在于他的这个创作里面。
是的，我感觉他是那种又想保持自己画风，然后又要接单去迎合别人的画风，然后又想哎，我要不要研究出来一个新画风的那种画师，就是这种状态，就在一种多元叠加的状态，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尝试更多领域。就以前看他那个散文的时候，他最开始他是纪录片导演出身嘛，就是来者不拒，什么活都得接的，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给了我这样一个主题，我就得给你拍出来。但在给到我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怎么在最大限度里面，在这个镣带着这个镣铐，我要怎么好好把这个舞跳好，就是这种状态。然后
就早年间吃的太杂了，
感觉他拍的小孩其实都是这个年龄段，都是这种就是小五小六这种状态的下的小孩。比如说你刚刚说到那个奇迹，其实就是讲
一对兄弟吧，
父母离婚以后一对兄弟就被分开了嘛，就是爸爸带一个，然后妈妈带一个，然后那个哥哥就特别想要就是全家人重新在一起生活，然后就特别努力。
我想起来，我记得有一段我记得那个剧情简介里说他们相信只要两辆列车交汇的时候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忘记了，但是这好像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那种小孩子的仪式感，
就小孩子
只要怎么样就能重生，只要怎么样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就小孩子那种去想去制定这个世界规则的这样一种梦想。
会感觉他们都是非常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因为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够，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就是心比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嘛，就是我有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改造。
是的，
一方面我不想成为大，在我成为大人之前我没有改造能量，但我又不想成为大人，那我该怎么办呢？
对，就是
只能用魔法了。
有点像
魔法，
有点像村上那个海边卡夫卡里那卡夫卡，就是那个少年卡夫卡那种形象。
他会拍那种就是童年即将结束的那种小孩。奇迹里面那个行医就是奇迹里面的哥哥，他想要在新干线许愿，就他发起了这个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新干线，然后去许愿喊出自己的愿望，愿望就能实现的这个活动。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喊出了愿望，就这个行医就是这个哥哥他没有去讲这个愿望，就是看着那个列车就是开过去了，然后他很沉默，就是感觉就在这一个瞬间他就长大了，就他没有喊出愿望的这个瞬间他就长大，因为他意识到、
童年的终结。
对，就童年已经
他意识到
列车而去了，就是
他意识到自己制定的规则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意识到自己制定的那些童话一般的规则对这个现实世界毫无作用，魔法失效的瞬间。
杨德昌的感觉，
就像他刚才
讲的，就是我长大的最后那个夏天的故事。
就是小冉讲的那个，就是他拍的那个小孩就很有那种主观能动性，的确就感觉有自己独立的欲望，或者说愿望，或者说意志， 然后他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孩是没有大人在身边的，就是他们会自己要么是出去就跟同龄小朋友在一起，然后要么就是被大人就父母都离场的状态，就无人知晓的那种状态嘛，就被抛弃在一个公寓里面，然后自己去求生，自己穿行在这个故事，没有父母也可以，就没有父母也在生活着，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其实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就有一种就又想要明天就马上变成大人，这样就会有力量，但是又不想要就是去接受那些现实的东西，就这种感觉。
嗯
嗯，然后
我感觉这个还比确实比较明显。
然后板垣瑞二其实也拍小孩嘛，他拍那个什么《再见我们的幼儿园》也是一群小孩，就是为了一个事情，然后也是迈向了旅途。然后或者就是那个他拍的那个母亲的那个芦田爱菜演的那个小孩嘛，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女人里的小孩。但是你会发现板垣瑞二他拍的小孩，他更多时候是为了去凸显那个大人，就是剧里面的大人，就是母亲的话其实是为了去凸显那个母亲，然后女人里面的那两个孩子其实是为了凸显光妹，就是满岛光扮演的那个妈妈，就单亲妈妈的那种力量。
嗯、对。
就他小、这个小孩在半圆月的故事里面，他是又是一种负担，但是也是一种治愈，就也是这个妈妈的力量来源，他和他的这个妈妈是相依相生的，就不可能是完全脱离大人，但是那个四肢愈合里面的小孩就不一样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他对小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是愈合之前也说，就是其实小孩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承担着一个就是这种审判的视角，就是小孩在他的电影里的那个眼睛是很重要的，就他们看到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嗯，我感觉是这样。然后还有无人知晓里面他说他也不想就是去非常煽情的去呈现这些小孩就是很惨的状态，他呈现就是这个小孩如何在就是这个空间里面去体验他们的那种日常，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生活下去，这种感觉既又看到了这些小孩，但他又没有去强加自己的一些东西在上面那种。嗯，
是哦，他有一种把自己摆在观察者这个位置的这种感觉，哪怕是那种虚构的内容，他会假装那是一个生物，他正在不断的成长，
小白鼠在跨门，
但是同时就是他说小孩也在就是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你们成年人的世界啊，就是这种感觉嘛。然后在怪物里面这种感觉也蛮明显的，前面在安藤英的视角里面他小孩好像就是一个完全受他保护的，但是其实到了第三段那麦野眼中就是他对家里面的这些事情一清二楚，只是没有跟妈妈讲而已，就这种感觉。
嗯，
还有我会觉得他的这些主角小主角身上天生就有一种悲剧气质
哦，是的，
他是比如板垣、板垣你选择了芦田爱菜就给我一种天塌下来他依然会铁骨铮铮的活下去，他是不会搞砸任何事情的，他会笑到最后这种感觉，但是他笔下这些就是也破碎感嘛，或许
破碎的小孩正在把自己拼起来的小孩，
然后这样的人如果他很邪恶他就会对外部世界发起攻击，但偏偏他又很善良，那他就很惨。
所以你们感觉这一部是更加板垣呢还是更加是这个
死亡问题出现了
死亡问题来了，
我觉得有点像他俩都想要跟对方示好
对我也这种感觉，我感觉首先剧本就是板垣参考四肢愈合的之前的作品来写的，然后拍的时候呢那个四肢愈合又很努力的在展现板垣的剧本，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中就出现了四个人乃至更多
好像四肢愈合之前就很喜欢板垣瑞二是不是啊，他之前好像有讲到还是怎么忘记了，
换句话说可能他俩身上都有对方想要的东西吧，就是对于板垣来说我再怎么样我做一个剧作家我那个门槛终究会被大家认为有些，就是假设我板垣瑞二不跟你四肢愈合合作我也登不上那种大舞台是吧，我天天在
幕后人
游走于这个 TBS 那个我写了这么几十年依然是一个就是电视剧作家吧，或者怎么说，或者是我没有办法用大家通俗以来觉得更高级的影像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故事。那对板垣来说，我不知道对四肢愈合来说，可能板垣身上那种 popular 的能力，或者说是他知道他那种怎么讲时代切题的感觉，就是四肢愈合可能是我拍的这个故事，它未必是一个当下人们最需要的故事。
嗯，
但是我是板垣。我拍了一个爱情故事就能引发你的讨论，我拍了一个这种会获得这种就比较 酷儿一点的，我就有办法让你在评价我这部作品当中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前置条件，
嗯，
让你有一些束手束脚，
更有这种嗅觉存在。
我觉得他对于观众的这可能也跟他剧作电视剧他是更一个更及时反馈的东西，他知道观众想在想什么。相比失之愈合，甚至可能就是我拍完这个故事了，上映了，哦，还不错，哦，不太行，百元，什么第一集是 13.5， 第二集是 14.8， 就是他会，对，他会更加有这种及时的感觉，然后可能他俩砸一起砸，然后就生成了那么个东西。
很多人会说，感觉这一次就是谁都不是谁。或者说没有弄好，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我感觉，
或者就是可能对他有更高的预期，或者怎么样？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期待的这两位强强联手能够甩出什么新的火花，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合作，就是他们两个其实都可能也是感觉这部的考量上还挺商业化的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首先先设定了这样一个酷儿的有这么一些元素在，它这个东西必然是能引起话题性的，它又设置了这样一个三段式的这样一个剧本，就其实像那个失之愈合之前的没有这样操作的，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结构感，但是这一部它这个三段式的剧本肯定会带来话题性，它其实会有一些前置的这样一种策划的这样一个元素在，我感觉。然后呢，失之愈合他也去弱化了自己的一些比较细碎的生活化的这样一些表达嘛，他尽量让这剧情紧凑起来。然后呢，板垣瑞二呢又尽量的去通过一些台词，然后通过他的这些人物的塑造啊什么的，然后最大程度的，对，两个人就是在力往一处使的那种感觉吧，效益最大化的感觉。
好感人啊！
成功的商业合作。
半圆月设置的一些台词感觉就在大力的跟大家挥手，哎，看我是半圆月。
对呀、啊、而且他这几个人物也太半圆了吧，我天，失之愈合不会搞这种人物的。你之前看他的剧会不会有觉得我看他的电影会不会觉得就他之前的角色都是面目比较模糊的角色，他们不会突然之间像半圆月的角色一样，板垣瑞二的角色可是那种我感觉他们走在路上会突然跳起来唱歌的那种角色，就精神状态非常遥遥领先的那种，而且特别的特有特色，在人群当中最亮的那个仔就是你，但是失之愈合的角色就会比较，你会觉得他们是明明那个什么芸芸众生那种大多数里面突然之间被拉来了一个来当主角的那种
感觉，可能是愈合就比较偏，他不是那种非常极端，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他就是那种他灰色的这个中间地带会比较广阔，然后会让大家看完以后是会去回到自己生活里面，然后板垣瑞二有一点像是去做一个童话世界，或者是说
有一点
这种感觉。
是的，你们回忆一下我们最近看的板垣的作品吧，有没有觉得那里面的人物真的越来越荒谬了？就他们说没有一个是正常人好吗？
但是我也能理解他这个序列的发展，就是在从我的视角看，我觉得就是板垣瑞二属于那种怎么讲，一直在给怪人或者说在给那种落单的人找个搭子这种感觉。
嗯，对啊，
就是他很倾向于去写这种，就是和主流价值观或者说主流标准不太吻合，然后又有点格格不入，然后又有点看上去有点怪胎怪胎的这样子的人。其实
但是前几年的时候他写的还是你会觉得啊，这就是我呢，
追忆潸然
的，你是我不我连我都没有怪到这种程度，就是他
就是每天看一些奇人共赏的感觉。
嗯，
他最近真的有这样的倾向的，但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又能让观众觉得
他们俩的整体的作品序列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才能让我们有这么多聊。我觉得板垣也是他们俩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了，比起有些人真的是在做完完全全自我重复，或者有一些日本的不会很多嘛，这种也太
多挺
多
的。
你看到的所有一二三四，哎不也不是，然后我会觉得其实日本有挺多导演，他是不去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他不去 care 电视剧跟电影之间的这个壁的，但是我觉得起码你还想破壁，我觉得也跨界也挺有意思的。
或者说感觉是愈合半圆可能都有共同点，就是他们好像都还是那种还在努力去表达，然后也相信就是沟通有用，或者说用半圆月的经典台词来说，就还在努力的去对 WiFi 密码然后去连 WiFi 的这样的这种状态吧，就是感觉是这样。
你们会觉得板垣他写东西他是想 要啥呢？我觉得他也不是想让怪人获得理解，
嗯，
他也不是说想要你的生活看完后这个生活变得更好，我都不知道他想要啥，他想要啥呀？
我想要一种
会有感觉到怪人获得理解的状态，我是会有这种感觉，
让怪人找到怪人吗？
我感觉他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他的情形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怪人看到还有比我更怪的人依然活得好好的
啊，对的，
然后就觉得是获得了治愈是吗？
对的，
原来我不是怪人的底线啊，
还有人比我更糟糕。
哎，这让我想起我之前看的那个后半生，还是哦，后半生就有个英式短剧，英式喜剧，就里面有个主角就特别想死嘛，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咨询师问问题，然后那个心理咨询师就是表现的特别诡异，就那个咨询师就是简直就是神经病一样，然后这个主角看完他就觉得啊，我好像还是一个正常人。就是柿子玉和板垣都是那种有意识要去就是去做这个连结，或者说去做这个沟通，但是至于说这个沟通能不能实现，或者说这个连结是不是有效的，那就是另说。
我觉得板垣这样说的，他有一个很大的存在意义，就是他有一种励志感，就让你说写出这种东西，人并不是个正常人吧，他依然还可以获得世俗社会认可，甚至得了这个奖那个奖。看来我们依然要比方说什么好好创作啊，怎么怎么样，跟世界保持联系啊，或者表达自己啊。
但是半
怪人之心吧，就是怪人之光。
但是半圆月和柿子玉和也都是去写那种，就是怎么讲，你要回归主题，回归到怪物的话，那就是会去讲没有血缘关系，或者说只有弱血缘关系的人，他们就是遇见了，然后。组成新的家庭，或者说是什么让人变成家人？那如果像柿子玉和的话，他其实很多作品里面那些人都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的嘛。小偷家族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了。然后步履不停里面那个男主和他的儿子其实不是他亲生儿子嘛。海街日记里面那个小林就最小的那个妹妹和他的三个姐姐也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是那种隔了一点的血缘关系，或者就甚至干脆就没有血缘关系，那就是半圆月二里他的那个四重奏，或者就是所有四个人组合的这种故事里面的人。如果你要说家人是无论喜不喜欢你都要必须在一起的话，那在他们这两个作者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就是那种你要付出努力，你要去努力产生羁绊，你们才会一直在一起，才会成为家人，就是这种感觉。或者说你的家人可以是你自己主动去选，这个让我感觉还蛮好的，我还蛮喜欢这种东西的。
哪怕那三个前夫也可以变成一家人。
换句话说，可能是对于目前的社会状态感到一种无力感或者费解的感觉的时候，去尝试说有没有更新的人类间的组织关系。
对，就有
是的。
是，
但是在这部里面完全
就是可能
他们完全背离了这些。
我每部去突破一个东西，我去突破婚姻，就是离婚以后依然有没有我与你建立关系的组织形式，突破恋爱，突破家庭，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更多的那种东西。
就是感觉他们还是在去探索人和人之间能不能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来联系在一起。
或者说是一个职场，但这个职场是一个大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职场。一个这样，比方问题餐厅这样一种小集体，一种奇怪的集体
啊，对，会有这种感觉，
一种庇佑所这种感觉。
但是他们现在还在写这样的东西吗？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继续这样的故事。
但是都蛮新的，我觉得他们的作品的体量在国内，就比方说板垣的作品的体量，国内十个编剧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吧。
那我们如果回归到怪物这部来，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刚刚所讲的那样子美好的那样创造的联系在这部里面好像有一点
对，所以我才说
碎裂的感觉，
通道他们没有走通吧，这种。但你要说怪物是什么，我感觉你们觉得怪物是什么？
我之前 notes 的时候写了一下嘛，但是其实有点讨巧的回答。我当时想到的就是神奇动物里那个叫什么丽塔吧，就是第二部里丽塔跟小雀斑说啊，怎么你不管这个世界上不管什么 beast 你都能喜欢，他讲的其实是神奇动物嘛，也讲的是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怪胎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什么样的人是怪物，我不知道那个两个小孩到底是不是怪物，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首先去指认别人是怪物的人
就是怪物，
要是可以怪物投票的话，我肯定先会投他了。
笑死了。
就是那个是中村狮头吗？
嗯，
就是我会觉得我肯定先投他了。
谁呀、啊？谁呀、啊？
先把先
新川的爸爸，
就是、他就父亲嘛。
哦，
我觉得他经常演这种角色，真的。
经常演一些不可理喻的角色。
他是竹内结子的前夫嘛？
啊，真的、啊
嗯？
嗯，
对，我就会觉得反而世界当中能够他们大家能包容这种暴力。以他为一种平凡的罪恶，都不称其为怪，那其他那些东西又有什么怪呢？不要伤害别人的人，或者说不要伤害别人的人，相对不是怪物，伤害别人的人是怪物。
我感觉就是他们这帮孩子吧，去定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我族类和我不一样的人。和我一样的人称为我们、
嗯、
和我不一样的人称为他者，我觉得他者就是所谓的怪物，就是那种和自己特质不一样，表现出来不符合他们想象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那样的人。比如说新川他们在他们眼里也许新川是怪物，然后在安藤樱、以安藤樱为代表的家长眼里，就是这些无法用人话沟通的老师们是怪物。然后对于像宝莉老师这种悲催的倒霉蛋来说，这些压迫他的这样一个集体，这个教师这样集团的这个集体，还有这些咄咄逼人的家长也是怪物。反正怪物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是他人即地狱的那种感觉。最开始看完
反正不是我，
对，反正不是我，就是他人。但是怪物其实也是我，就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比如说对于麦野来说，他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觉得怪物是别人，怪物是我，所有错都在我。
嗯，
还有像那个新川不是一直在念叨那句怪物到底是谁？
怪物什么？
怪物到底是谁呀、啊？那个像唱歌一样，
他就还在问喽，他相当于还在问说是你还是我？我是吗？希望不是哦，但感觉好像是了耶。这种感觉
吗？就其实这两个小孩他们，
换句话说，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理想化到大家不要互相指认是怪物。
但感觉不可能，
感觉不可能，只要有我和我
只要有
我们和他人的存在，
就肯定会有一个人是坏人
啊。
是这样，不是你就是我。
我感觉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人就好像那个勇者斗恶龙那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勇者，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在守护自己深爱的某个场所。你说对校长来说，就是他觉得这个学校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他为了保护这个学校他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对宝莉老师来说，我也不知道他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但大概就是他的女朋友，他的工作或者什么、
啊、我认为是他认同的那种
教师的对道德感，
就是他认为是什么是对的，他对那个对与错的这种极端的执着是他。
然后
换句话说，他可能比较矛盾吧，就他一方面自己被吸引，即使想要装作云淡风轻，或者说自己很去性别意识，或者他，但是他依然被女性化的审美所，就是女性气质的传统女性气质的审美所吸引，但他又想抵制这种吸引，就是有点我想做一个正人君子，但是我又被这种东西吸引，但同时我又觉得你那个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内心当中又有一些摇摆负罪感，这时候我想用婚姻这件事把这个事做实，或者我要堵上悠悠重口whatever。
但高田充希真的是那个吗？我感觉他好像是白领的工作，并不是说小孩子传的那个他是那个陪酒的人吧。
我觉得是的，
他真实的
应该就
是
陪酒吧，因为他不晚上还有工作吗？他应该是陪酒。
我还以为他说工作是要在电脑上加班的，这种
怎样了？
对，要回家。
什么还有一个长文档等着我编辑？什么文章马上就要发了？哎呀，那个扫码是不是？
今天有一个大新闻，我现在要加班回去写稿。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形象和《追忆森林》里他那个形象形成一个完美的对照，让我有一种。用有一种时空都兜兜转转，你怎么回去了？只是头发剪短。因为他那个里面的角色也是，包括他跟那个高梁健吾的关系也是，就是村花在里面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道德标准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就是我哪怕非常贫穷落魄，我也不会去
干一些，
对对对。那他里面好像就是这种界限感比较低的，我也不是那就做了这样的事又不能定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同时我又有点怎么讲铃木良美，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其实是不想 care 的，但是世界又逼着我 care，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又对我自己形成一些内化的反应，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角色非常像，甚至让我觉得 高田充希整个人在我脑海中突然变得面目模糊了起来，就是我有一种突然有一种他这么多年在娱乐圈混了个啥，他还有过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有一种回到初见的感觉。我还会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那个追善良的台词，因为我没有重新去 review，我当时听到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是高梁建物他们俩有一点什么矛盾，就矛盾可能关于经济，可能关于身份，然后他就拎起一个袋子说我买了窗帘哟什么的，就是要重新的装修他的家。当时我就觉得他在用一些他自己怎么讲，就是我出卖一些东西得到的那些东西，你看这个东西是我拥有的最多的东西，我们用这个来解决问题吧，然后想要避开那些他自己不想去面对的东西。我觉得他有点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
我感觉他有就他整个人包括在问题餐厅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精明，就可以看透很多规则，或者说去服从规则，把规则玩得很好，但是他又很深情的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特别割裂。就是你看他特别的能够去计算一些东西，但是他如果愿意去对那个高梁建物好，他是可以很好的那种。然后他的那个眼睛也是那种因为很聪明然后很悲伤，因为很聪明所以很疲倦的那种眼睛，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就是令人就有一种二元对立在他的身上，一种矛盾感，我特别痴迷这种脸。
哎，但是这部里面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部里面他的整个动态就是那种他走起路来那种摇摇晃晃的那样一种特别
漫不经心
漫不经心又有点洒脱又有一点率性的样子，觉得特别像一只美丽的金鱼，虽然还是短头发、但是它特别有那种娇媚，还有那么一点点风尘感，那很神奇。就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没认出来它，一开始就我很震惊，这个是谁啊，再一看呀，怎么是高田充希，怎么成这样了。他曾经演过一些非常非常甜美的东西，让大家觉得他就是个甜美的那种有那个 type 的那种感觉，但他其实我是觉得他并不是那样的。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这样的角色跟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过往，对他其实完全不了解。就比方说你说那个同期的萨库拉，你会觉得他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完全是在演，但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演的成分变低了。
哦，
对，
就感觉
就有一点
本人在
本色出演，是的，很神奇。虽然他看起来很自由自在，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角色他还是非常执着于就是普通世俗那种正常的幸福啊家庭关系啊这种东西。不是一开场他那个求婚那段也是嘛，他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个他设想的那种家庭，
符合标准，
他设想的符合标准的那样一个求婚，符合标准的那样一个关系。然后他跟那个宝莉老师回公寓的时候一直在抱怨他能不能改一改啊，那个什么看到宝莉老师笑了他说什么啊，你这样花儿都要枯萎了，真的挑了好多次，就是他其实一直对他很不满，但是我觉得他还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是个老师，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他能够从良，说的难听一点，他能够脱离那样一个圈层。
他真的是那个职业吗？
我认为是啊。就这部片子里面所有的留言我觉得都是真的，就大家虽然在背地里窃窃私语，就是说其实大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你本人一直在隐藏或者说你觉得你不在意怎么样，但是群众其实看得一清二楚，在背地里就是传着这些留言。
哎，那我感觉我好像恰恰相反呀，就是那些人传的越厉害的东西我越不相信。那个高田充希和宝莉老师就是出现在天桥上的时候，他们是从另外一栋建筑走出来的吗？是因为那个
好像那就是天桥的那个楼那个电梯，就跟上海那些天桥的电梯差不多的电梯。
怎么我就不能去，我饿了不能去隔壁吃个萨莉亚再回到我
家？那可是班上的小孩看到了他，然后就在那里说什么他和陪酒女在一起，那是不是随便讲的呢？
但是后来不是也有个另外一个老师也说，
我
那会不会
在
留言
传
到了这个老师这里？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又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
没关系，可以随意定义。
我觉得孩子对人的在这方面的指控， 就第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大人对他们灌输，
嗯，
而大人会产生这样的说法原因的时候，大多半是自有其，因为大人否则不会做这样的指控，因为大人很胆小，他是那种我握住你的把柄了，我就会在你脸上再跺一脚，但是我如果没有握住有相关证据的话，我不会做这样的指控，因为我自己也不想被这样指控，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确有其事。
嗯、我本来还以为就是说，就是这个代表的是，就是大家的留言都是那种越传越真的那种感觉。
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是就是程度的不同吧。
我是这样感觉，就是他可能是一种有点讽刺吧，就是明明当事人这样极力的在掩盖，可是背地里还是都在这样传开了。大家其实都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的。但是呢，
所以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当时保利老师在家门口被小报的记者截住，在那里疯狂拍照，然后高田充希演的这个女朋友就立刻走了嘛。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是一种保护他的方式，就不希望自己的这个身份或者怎么样，就再给他增加又一重的那种
啊，不
会啊，他后面就直接问他说，刚刚他们没有拍到我的脸吧？我当时就想，哦，
对啊，我以为是因为怕就是别人就是又继续说他还跟这种女人在一起，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一种保护他的方式。
不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原本你是个干净的人，我是个半脏的人，现在你比我还脏，拜托我不要跟你同框。
对啊，就是这样子。本来还想通过你能够进行阶层的跃升嘛，本来他想通过保利就是脱离原来的圈层嘛，现在人家都是过街老鼠了，我还干嘛？我不如再去傍一个别的大款。
虽然这么讲，
马上收拾东西就走了。
虽然这么讲很自恋，但是我眼中的人类也都太好了
吧。我不想觉得你真的非常的温柔。
不是啊，亚
萨西。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好像戳破了一个很美好的这样一个
想
图景，让火火受到了伤害。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那一刻他有一种不耐烦吧，就他
对对对，他有，
因为他演出了一种不耐烦。
哦、
他之前跟保利都没有亲吻的镜头哎。他在最后那刻他有一个吻结束了。
或者换句话说是之前我演现在我不想演这种感觉。
是啊。
就是。
但是他跟宝绿在一起图什么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是那种身份的话。
对，如果嫁给一个老师他就可以做老师家的太太了，他就不用再当陪酒女了。
哦、我觉得换句话说可能是这样，就是你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物，我在其他地方秩序感非常混乱，我在你这里寻求某种秩序感。
哦、
嗯，就是
我觉得那个《追忆潸然》里那个角色也有这种感觉。
人果然都是在别人身上寻找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
然后也包括就是身份上的改变吧，我觉得。
哦、然后，当你变成一个混乱的人了，就是你身上也一团子事了以后，那我就会抽身而去。
嗯，我还以为他们
之间
会有爱呢，就是那种感觉。
嗯，我感觉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我觉得他整个情况说不定也是那种是露水情缘的人。
对啊，
道是无情又有情。
反正我觉得利用的成分比较大吧。
可是保利很爱他呀，就是在那个道歉的时候还吃他给的糖果嘞，那种感觉。
那我会说他的爱是那种怎么讲，社会审美意义上的爱，
就是爱着他的颜嘛，爱着他的脸，
也不是。就是经常出现这种什么书生爱上风尘女子这种段落。
哦，对对对，类似是什么，
就是你说是为什么呢，就是明明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然后为什么被这些东西
别样的吸引力，
叛逆感吗，
就是
危险的吸引力，危险吗，就是
什么使然，
就是那种和自己的身边圈层不一样的那种刺激。
可能就是我的生活很有秩序感，我所能做的看似最离经叛道的事就是这种事，就这样一件事，但这件事其实本身对我也没有什么损伤啦，那我就离经叛道一下咯、
嗯、
其实本质还是赚的。
嗯，天哪，感觉他对保利很嫌弃啊，就是在那个他们回到家之后，保利想凑过去靠近他，他一直用脚在踹他，就明显的那种你不要过来的样子。
我以为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种，就是
你觉得是情趣是吧，
不是默契动作，就是互相之间的一套逻辑。天哪，
其实可能我觉得就是高田充希在这个状态当中就是不走，没有走心吧。
嗯，
哦，
就是英泰演的角色，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我爱鱼爱找错别字也爱你，你看现在我的眼目光突然在找错别字上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你了、
嗯、
我只是现在在找错别字而已。但是高田充希整个人就感觉，哎， 就我来了，还能怎么办呢？就这种感觉。
嗯，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他只是想通过保利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什么的，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那我觉得在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他的这个角色的创作就是最 typical 的那种，就是他甚至都不想挖这个角色。
但是我会感觉板垣瑞不会满足于写这么一个，就是怎么讲？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
嗯。
你们有感觉到有哪些细节吗？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希望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不但选择了他，还希望能够改造他的这样一种愿望。
我的感觉会是感觉他会在用一种，因为保利是一个很沉的人，就像我刚刚讲他有很多守护的准则或者怎么样，就是非对错很分明的人，然后那个高田充希又恰恰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无所谓或者漫不经心的，比如他就跟保利说你会记得你的小学老师叫什么名字吗，就这种状态，然后就会感觉他们两个奇妙的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所以才会让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爱，然后也会感觉说可能英太演技又回春还是怎么讲，就是会演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过去肯定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过去留了一部分在他身上。
嗯，
这种感觉
有，他有说自己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嘛，但是他这里也就点到为止。
这两个人会让人有一种联想感，就是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你会自己去补足这两个人的历史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会觉得啊，我被欺骗了，可恶。
最近在看接受美学的东西，他会讲说每个读者或者观众他就有期待，一个中叫期待视野，类似于就是你刚才说的对我脑补的这种东西。
嗯，
大家脑补东西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就大家脑补东西都一样他很吓人。
嗯，
就大家看完一
个人理解
视频
都是个人理解
产生了同样的笑点，这件事才不正常。
确实
哦，说到这个对高田充希这个角色的着墨，还有我总感觉每次板垣写他总是写着写着我就突然把他放掉了，就是没有不一点都不从一而终的那种感觉。每次写高田充希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镜头我印象比较深刻，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他俩突然开始在 sofa 上进行一些情节的互动的时候，镜头转向鱼缸，然后瞄准了鱼，让我想到池松壮亮和苍井优演那个从宫本到你里面也有这样的设定，就他俩一夜起来以后早上发现鱼死了，就是鱼干死了他俩都没发现，因为他俩比较投入的与彼此的关系当中了，所以或者这个是不是理解可以理解为他俩其实也是有乐在其中的那种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那种东西。在某一刻的情绪的共鸣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当城门失火的时候这个鱼很爽跳出去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理所应当的事情，就大家都像飘萍一样都只能为了自保，在这一刻我和你共享同一片水域，只要我们 enjoy 这些，但并不代表这些是永久。
天哪，
太水了。
我的理解是那个鱼就是一个转场就好像那个拍那种激情戏，然后拍着然后就变成拍那盏灯、
鸟屁，
然后拍那盏灯什么变到早上了，就这样一个镜头这样一个转换，
就他不是说是那个鱼会翻过来嘛，就感觉可能也是对后面说这个事情会翻过来的一个暗示或者怎么。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人想太多了。
没有，
我
觉得
你好光明，突然觉得你好光明。
但是这个故事的主题不就是我感觉这个故事讲回这个怪物，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感觉好像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太舒服，就是所有人都是五光十色的嘛，然后我感觉整个社会就好像是从这所有人中间取一个平均值，然后就是设定为一个标准，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套不进这个标准，那所有人都会多多少少就是会像那种穿毛衣，就是光着身子穿毛衣或者怎么讲，就是生活在一个羊毛毡搓搓乐搞出来的世界上，就你总是会感觉到那种挣扎感或者说不适感吧。就包括就是说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然后社会的标准和你自己内心的标准不一样，再包括社会的标准你虽然赞成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也是一个问题，感觉是一个矛盾点。我感觉这个是我理解中的怪物，就是所有人都会用自己预设的一些 评判标准去评价别人。就比如说，其实我觉得早知，比如说小臭的妈妈，她也不是那种全然无辜的人吧，就是她也会去就是跟朋友去碎嘴说宝莉老师就是跟他的女朋友什么什么，就是跟陪酒女在一起这种事情。就他们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有一套预设方案的，然后这套预设方案是社会的标准去构成的，然后反过来又通过人们的语言或者说态度去呈现出来，然后就对别人去施加那种不适的感觉，整套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吧。所以每个人生活都会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就是自己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嘛，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方面大家都很讨厌这种规训，但另一方面大家默认了这种服从了这种规训，以至于这个规训变得更加坚固，大家又更加喘不过气来。就是没有反叛者嘛，因为一有反叛者你就会被马上
清除掉，
排除掉嘛。对，还有我印象中的一个比较那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下雨的地方，
嗯，
在我看来像是一个所谓的坏人的集中展演嘛，就是有那个校长，有他爹还摔了一跤，其中还有那个小朋友，感觉家里是经营什么报纸站的，就是经常霸凌或者引起争端，你就会觉得在那一刻大家都很普通，但是
在别人生活中是恶魔的角色，
对，就非常神奇。是又普通又无助，甚至在那一刻让你生出某种怜悯，但是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很奇怪。
那其实回到刚才我说那个勇者斗恶龙，就感觉所有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内心的一套标准，或者说自己想要保护的场域或者人，然后去变成那个就自己认为自己是勇者，再去斗恶龙。恶龙是另外一方嘛，就第三方，不管是谁。就像小麦和新川之所以就是去栽赃那个保利老师，感觉他们也是在互相保护对方，然后那个保利老师也是，然后校长也是，然后小麦的妈妈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感觉真的要讲观影感受的话，感觉这个电影给我感觉很绝望啊，就是所有人好像都不可能真的会去共通，然后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两个小孩的样子。
换句话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无法知道说一个理想状态或者一个舒适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可能他们在第三个环节当中那种只有两个人存在的仙境一般的舒适不是人人所得见的，但大家肯定知道在第一和第二环节里他们是不舒适的，
嗯，
是我们只能从自己做起，尽量去杜绝给别人创造这种不舒适的可能，
然后
同时可能也要做好自我保护和与他人的沟通，但你不舒适的时候告诉别人说不，我不行了，然后再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可能要这样。
所有人其实活在世界上感觉都其实以自己为坐标线的话，你都是这个世界的少数群体嘛，这种感觉，
太少了，就一个的那种。
是我之前看那个书叫什么卡伦霍尼，就是他有一个书叫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它里面会有讲判断一个人正不正常其实是根据社会通行的那种文化的环境嘛，就是你的行为能不能被社会或者时代或者主流的观念来接受或者承认。然后这个一个人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或者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你很大程度上你是和这个主流标准发生冲突的。然后就感觉这个电影里面所有人都好像是这样，安藤英的妈妈是因为她不是一个主流的家庭，她没有生活在一个主流的通行的家庭环境里面，然后校长也是，然后保利老师也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所以他不算一个特别正常的老师，主流观念里的好老师，然后还有小麦和那个新川，因为他们的那种感觉然后导致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少数人，然后就他但他们同时内心又是认同就是这个主流观念的，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求一个交集嘛，就是一直在自己身上和这个社会的标准里面求一个交集，所以才会很痛苦。但是如果就是像他们第三幕做的那样，就是去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自己去建立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地方，那就还好，就是不必要非得在一个主流的社会里面去寻求认同感。
我觉得从我的个人经验上来讲，我会有你刚才在你说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非主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我甚至不会感觉到主流对我的不适，就是我会一方面消解主流对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会想要吸取其中能为我所用的部分。
好厉害，
感觉很奇怪。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我就是目前的我会觉得我越来越无法 enjoy 那种列车，我身处列车的时刻，就是 当我身处列车与外界隔绝，无法对外界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刻，反而会让我觉得更可怕。
哦，我明白，
就是我
现在是
这样状态
的状态。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所谓时间有关吧，就是我无法经受时间只作用于我身上，就这件事。对对对，我会觉得大家都一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如果我只是给自己啥时候不能给呢，就非要现在给或者怎么，就是可能也是有种时间焦虑吧，或者说时间焦虑这件事本身也有社会因素存在，但是我感觉就是我无法 enjoy 一个和别人逃离到列车上的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对我来说外部的时间依然是滴答作响。
哇，那你好厉害，就
无法沉浸。
诶，我突然想到，你们还记得第二幕要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台风来袭的时候，那边不是发生了山洪嘛，然后那个列车被毁坏了，妈妈和那个老师去挖掘他们的那段吗？
哦，
那段其实我印象好深刻，就是那个从那个车厢内部往外
镜头
往那个天窗上面拍的时候，妈妈和宝莉老师在那边挖掘的那双手把那个泥泞抹开来，那泥泞又漫回去，
像星星一样。
对，我感觉一下闪电，我感觉很神奇，就是那种你们有没有觉得像个墓穴的视角，就是那个已经躺倒在泥泞里面已经放弃挣扎的时候，有一个人把那片黑暗抹开来，然后把那个窗打开来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一段之后就马上就衔接的是真相嘛。其实我在想会不会也有一定的隐喻，就是当每个人去假装这一切都是和平的时候，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改变，但只有你把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只有到那一刻的时候才会说我们找到大家一起去找到一个真正和解的可能。
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他是个 HE 的话，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他如果是个 BE 的话，就是妈妈你不要再做努力了，我要走了，我现在很好， I'm very good， 马上要溶解在地平线上了，你现在看不清只是因为我正在溶解中。
我的感觉是隔着玻璃就是怎么抹都抹不清，就是怎么看你都是看不清的，除非就是把那个东西打开了你才能进入，就这种感觉。
是的，也有一点点这种意味吧，就是终于去打破这一切，然后去我们尝试的真正的去建立联系，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保持表面的和平这样。
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样的作品，它本身其实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在无害的过程中看其他人去制造冲突矛盾，演绎了这一切，同时为你自己在今后就是你仿佛变得更了解人类及人类关系及人性，
无
痛
的学习，
对学习，就你不能真的去跟别人吵架，或者真的让一个人社死。但通过想象过程当中
或许能找到那个相对比较优秀一点
的。但如果你反面说一点，它又是一种社会规训的方式，它本质上跟你在考驾照之前先给你放各种恐怖视频没有什么区别，告诉你看就是要好看，
告诉你这样做就完蛋，
不要成为别人生活中的怪物。
一方面这个东西就是社会对你的规训，但另一方面它也保证了你的适度安全吧。好矛盾，
但我感觉人活着就在冒犯别人，就是很极端的想法。
是这样吧，是这样的，不破不立吧，不破不立。
换
我们要先有冒犯，然后有交流，然后有沟通的可能，然后再去寻找一个大家都能够同意的东西。
我发现我一直在换言之，就是
来换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了嘛，就是照理来说，就是也会有改造，想要改造世界但无力的感觉。所以但是照理来说，我们又希望能够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也要求你积极的去改造世界，
发挥主观的东西。
我感觉还有很多没有讲到的，比如说半圆的那个写信的这种东西，他们写作文
啊，那个作文
约等于写信了吧？就是他
就是那种文本的流程，
对，都需要安排一些文本来让这两个人实现对话。
我觉得作文这件事是让我有这么种感觉，就是我回想我自己小时候，你会觉得作文是个很大的事，但是其实你让我现在想说，假设我有五个作业，我应该先做数学试卷，我想什么作文呢？作文
就产生一些废纸，
基本上只要写好最后的那篇高考作文不就行了？但我觉得在对你小来说，小时候来说，语言是你跟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每一句话都是字字千金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现在一个老师给你读了一篇作文，什么我心中的偶像，我就想你心中的偶像是某某还是某某某，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字字珠玑的，就是我就感觉之前看到很多推理小说 当中，比方说一个犯罪者还有一个巨大的执念的过程，其实都大家小时候种下的一个执念，就是当你从大的去解构它，你会发现这不是就是在胡说吗？比方说像有一比方说一个犯罪者犯了个话，是因为他母亲以前在临死前跟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怎么，他就把这个东西执念化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文字的分量是更大的，所以你会选择，我会选择在文本当中去玩这种看似幼稚但又很有分量的这种文字游戏。现在成年人哪搞这一套，成年人就可能微信直来直往，它本质上是一种很纯真的一种赞美文字分量的东西。
我感觉
我也感觉
在他们这里面就好像说的话未必是真心的，但是写下来的就写在信里或者写在作文里的东西一定会是真，就是真心流露的过程。感觉这两个人就是柿子玉和沉迷于小学生写作文，然后半圆月沉迷于写信就都是一种文本的方式。然后他们两个半圆月很多东西他是通过人和人之间怎么讲互相讲话疯狂的传达然后疯狂沟通然后来实现，然后写信就是这种最极致的对话方式。但是然后柿子玉和的人是那种也在说话但是就都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然后真正的核心的那种问题他们是避开不去说的。就那个步履不停里面就那全家人就是你发现那个房子就所有人都在说话但是感觉没有人真的说到就是很关键的问题，都是会围着一个核心去讲一些闲言碎语，但是就是只有小孩子写在作文里的是那种真话，就这种感觉。
像这种文字的这种东西感觉就是那种浓缩的封存的时间胶囊一样的东西，它凝固的是某个当下的嘛。然后当你去重新去回看的时候就好像去挖掘一场过去的一些回忆，就那种隔着时空的这种对话，也许会恍然大悟发现一些什么，也可能就像那个像这个里面他突然间发现了两个孩子玩的这个文字游戏。像那个追忆上来里面不也有妈妈写的信吗，就那个像护身符一样被他带来带去的那个
什么葡萄的哈娜是葡萄的、
啊、葡萄的花是葡萄味的香蕉花是香蕉味的，这种毫无意义但是又有一些留在你心里的奇妙的那种回响的这样的语句，它是这个人留给你的来自过去的声音。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大家写藏头诗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为了不是你们或许写或者不写或者你读起来有种感觉，是你为了让这个话变得藏头以至于你无法表达真实的意思。我觉得他这感觉有点像我先写好了两行字，一行你的名字我的名字，然后开始写藏头诗，很像大家做理解的时候我先有了我自己的一个想要理解的东西，我再去往里面填彩，
确实
最后离本真的东西就越来越远。
而且经常会写出来一些这种就是根本就是语句不通的东西，因为你其实你真实的东西已经表露出来，但那个在那个瞬间你很难绕着它再绕开它去就是满场乱跑的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填进去。
你们对于坂本龙一的音乐有什么感觉？
我要检讨、我不知道，就是我是看完以后我才知道。
那很好啊，你也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啊。
我也要检讨一下，我中途我都没有。好像没有很关注音乐，就是因为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怎么关注音乐，但是在结尾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所有的情绪都汇聚到了那首曲子上。
哦，是的，
就那首曲子实在是让人印象太深刻了，我不由得看完之后立刻冲去网易云点了收藏。
前面几个作品应该是有十二页，然后有十二张专辑里的，然后又有相关的那些变奏，然后他后面那个真的是他比较名曲的一首吧。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他也有就弹这首曲子发 video 来想要抚慰大家。
哇，
确实这首曲子非常有力量。
然后他本来叫那个应该叫就是水族馆那个 aquarium 的前缀的那个意思，其实也就是水的意思。然后他的那个专辑是好像他99年的一张专辑叫 BTTB， 意思是什么 back to the basic， 是回归本源这样的感觉。然后我是觉得前面的一些那些音乐比较像呼吸，有呼吸感，就是你日常在呼吸的感觉，所以你容易被忽略。那后面可能就是开哭了嘛，那个情绪突然卷上来了。然后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是觉得似有泪奔感吧。
是
现在要去哼，但是其实也哼不出来这个旋律，但是你会记住那个感觉，就感觉这个是配乐的高明之处。
但事实上应该他其实用了旧曲。当时我不知道在哪里看，也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当时好像说法是 最后找他已经是比较、
嗯、
那个、嗯、他跟他说我已经没有力气直接写完一整个曲子了，然后就好像改了一首叫 Monster 的一首，然后其他的就是叠一些叠加的，就是拼拼凑凑的或者是以前找的就旧曲了。
嗯，
然后一方面也是大家会觉得有情怀在有感情在，因为也有人诟病说可能你就是把它拉过来拼拼凑凑一下，也不是很专门的去定制化的再给你写个东西。
拜托，这怎么定制啊？我觉得能最后再让他来，最后他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故事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但我觉得结尾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还是融合进去了。
嗯，
对，
就是随着那个很绚丽的音乐，那种明艳的色彩，
就我觉得那个曲子本身它也有水的概念，它其实就是有种包容感嘛，就是最后跟你说，嗯，同与不同都可以和。就是很和的很包容的存在。
为什么想起一个格言，潸潸若水
一般、啊、是有这种吗？是有这种吗？
但我也没有看评价，不知道大家对在音乐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就见地。但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也会想或是会怎么样，但是你要问我说对这个结尾这样它的融入是不是满意的，我会觉得其实我挺满意，
挺好的。我觉得那一刻音乐也有它的色彩，然后那个画面就变得更加明亮。
今天我本来写 notes 的时候，我写了一张很小的 A7 的这种 notes
啊，我写了超多，我写了一万字。
但是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觉得突然能想到很多东西。
是的，是的，就感觉我们还是把它成功的又拓展了一个维度那样子。很好，
很好。我觉得它这个它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跟我最近在研究的课题有关、
嗯、
就是一个作品的意义有形式上的意义，就
情感
结构上的这种东西，也有情感上的意义或者是内容上的意义，哪怕它的情感和内容是我们所说的站不住脚的或者不伦的，它在形式上的东西已经足够激发你很多思考，就是所谓的结构上的翻层啊，或者说是每镜头间的关联啊、
嗯、
或者说是镜头的美感啊、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很好，不管他讲的这个主题是两个小孩的友谊，还是说是霸凌，还是说是一个教师的职场被性侵，他用这种形式已经拓展了他俩彼此的边界、
嗯、好，
所以我觉得文本的分析和拓展还是非常有意思。
是的，让我们把很多东西也串联了起来。
好，
很好，非常好，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继续烤出好好的面包，
希望能有更多吸引我们的作品，
希望
就是要努努把力了，
希望这这个美好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找到一个把我们的热情都调动起来的
课题。我觉得去年我们懒是一方面，
一方面也是真的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
但一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那希望2024年有更多能让我们想聊的东西。
是的，
好，祝福2024，
祝福2024文艺界，祝福2024的我们永远保持热情。请各位创
作
者
努力一点，
大家都能保持热情，持续产出。
好耶，
好耶，
再见，辛苦了，
再见，
拜拜。